欢迎来到我们 Club 100的播客，不对，应该是欢迎收听我们 Club 100播客，我们 Club
年更播客
啊，年更播客。我刚刚看了一下我们播客的上一次播客的更新的时间是2022年2月份，年更都不止，一年半了快。好了，那我们播客说什么？播客是说骑行的。如果大家还记得，因为可能听播客的观众和可能看视频的观众还不一样，如果你还记得我们这个播客，我们播客是讲骑行的。那今天之所以我们要多录一期播客，是可能最近这几个月我交了个新朋友叫莫，所以我把他请来，讲一讲他对骑行的感受。因为呢，我老是觉得我自己骑行的感受可能光从我自己兴趣爱好出发，可能和其他人的需求有一点点不一样，所以我今天请来莫，我觉得他是个很有意思的人。他也因为自己做很多的播客，我相信很多如果经常听播客的人可能会听到过他的声音。那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对我们节目效果会好一点。
没有效果。
好，来莫，你先介绍一下自己，大概
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我是莫啊。然后我算是 Club 100的前排粉丝。然后我自己跟徐小莫有一个播客叫鱼的许愿，我们是一个反消费主义啊，打引号的反消费主义播客。
其实非常消费主义。
大家可能会知道，那今天就很有幸能来邹指导的这个 Club 100这个我们的播客呢，就对您跟复活播客，就是其实就还蛮好玩的。因为其实怎么说，我之前其实没有听过你们播客。我最早了解你从开始看比赛开始。
无所谓，我也不知道我们播客做过什么内容。我之所以想做这个，其中还有一个原因是我们另外一个同事，我们负责活动啊、旅行的。因为其实我们可能活动的那个人群和你的人群，就和你的骑行的状态可能很像。
是吗？
所以对的，其实我们做活动的同事想要更多了解这个人群的需求是什么，是他提出来说，哎，你要不要找莫做一期播客？我想
那他怎么不来？
这个再说。另外介绍一下我跟莫大概怎么认识的。我们抖音上面有时候
我要录书。
有时候我自己反正也会打开看一下评论啊，或者是私信，正好看到了，我就可能其他同事也会看，谁点到了谁可能就看了。然后呢，正好我们发了一条视频是什么讲
太符合
啊、太符合的，正好看到莫要了个录书，哎，我看这个头像加上这个名字，是不是就是那个鱼的许愿的那个莫呢？然后他是来回说了几句啊、我就问了一句，哎，你是鱼的许愿的莫吗？哎，好像真的是。然后我们就加了微信，然后约出去骑了一下车啊，就这样子。
不是一下，是一个印象深刻的一个骑车。
没有，对我来说就是一下而已。骑了两次吧，对吧？我们
两次
啊，所以今天来做这样去播客，哎呀，废话好像说了比较多，不知道做播客是就应该这样讲废话，对吧？
现在流行像我们这种讲废话。
好的啊、那我本来想把观众的问题放到后面，然后呢，莫给我提了意见，他觉得放在前面可能会对观众来说比较尊重一点啊，大家比较喜欢听一点。
对，
他做播客比较有经验嘛。
没有，因为主要是想说观众想说这两个这么无聊的人到底在聊什么，不如先听点干货吧。
然后今天这个问题是今天下午我说，哎，你的鱼的许愿好像每次都有让大观众提问的，要不然你也发个微博，观众提供我们随便回答两句。
我们有一个自行车环节，就是我们的问答就是慢慢的，就是后来我就开始集中嘛，因为我发现挺多人就是因为我聊自行车之后要开始问关于自行车的问题，那我就把他们集中成了一个自行车时间，因为这个时间需要莫可以睡一会儿。
但我觉得这是个很好玩的一个事情，就是它其实是一个其他各种反消费主义播出，他竟然就可以回答一个自行车的问题，就是我觉得，哎，我都不回答自行车问题。
是因为有些问题对于你来说可能说啊，你说这个怎么回答呢？因为你知道的太多，比如说
我觉得可能消费者反而或者是更多的用户希望像你这样的人去回答他，比我可能更有用一点。就我可能希望这个回答的答案比较完美一点
啊，
比较能包得圆，
对
吧？
对，
可能对你来说不需要啊，消费者也希望听到这种。而且我看到你那个发了那个微博之后，下面其实还是有很多人评论问问题的。然后我转了你那个微博，一个下面问的人都
不是，因为我觉得就是可能说到就像你刚刚说的那个受众的问题，就是因为比如说有很多人会问我，我经常也会收到私信啊，就是说，我想骑车。我一直听，我觉得有趣，我想骑，请问我入门要买什么车？或者你给我推荐一个车。那其实这个问题我回答跟你回答完全两个结果，你怎么回答？
我回答就是你看了什么好看买什么啊，这是我觉得最反消费主义和朴素的回答方式。
对，可是比如说我可能会说，哎，你的预算是多少？因为其实有些朋友他们不是说他们或者对公路车没有了解，其实公路车其实是个稍微有要一点消费能力的一个运动。
对对对，
所以可能我就会先问一下，哎，你的预算是多少？那我今天正好也回答一个朋友，就是。我就说其实就是看你在你的预算范围里面你看中哪一辆。我说其实你真的说性能，可能我们只一，我的腿踩不出顶级的车，二就是我喜欢的车架他们可能对我来说功能都差不多，只是说我喜欢哪个设计。
诶，但我觉得这个问题里面其实我跟你答案是一样，对吧？你喜欢哪个买哪个，但是你那个说服力说服力就我觉得比我高很多。
我想有亲和力，对吧？
对，一个你写的有亲和力，第二个呢你说我腿踩不动，对吧？如果因为这句话我说出就说你又踩不出来的了，那人家听着肯定觉得心里不爽，对吧？为什么
你也经常说啊，我今天在大集团里面混一混，我想说啊，混一混一看38的匀速，这个叫混一混吗？
那真的是混一混。
我觉得还是受众，可能就是因为我可能更，我其实不是说贴近嘛，我就是个小白。我其实我喜欢自行车跟我骑自行车，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还是分开看的。
嗯，对啊，所以我说就是特别是这种问题我回答出去可能我觉得就相对说 aggressive 一点好像。对吧，就是哎呦，他非要塞填鸭给我，就是告诉我该怎么这么做的感觉，我觉得多数人可能不喜欢这种感受。
哦，那我觉得看你的视频有一点我觉得还挺好的，就是我觉得反而不会有那种，比如包括我那天也问你了，就是哎，我们那天跟我们一起去骑车，有个男生他骑的那个 Dogma 嘛，然后我们就在摆渡船上，我说哦，这个车比我的车贵了一倍，然后就说这个猜不出来了吧。
对，是猜不出来。他自己也说猜不出来。
但这个其实我觉得挺好的，因为我记得我最早跟你就是我们在微信上聊的时候，我们有聊到就是说有一些吐槽吧，然后说骑车其实是为了开心嘛。但是你知道有一些，其实现在因为自行车突然变很热之后，它就会变成有一点象征意义的东西。其实跟初衷还是有一点点违背的。
那变成了我是真的反消费主义。对吧，就特别对自行车消费这件事情上，其实我的观念里面特别反消费主义。
是。
因为里面还有一个很大问题，是因为可能我骑车的时候自行车是这个价钱，现在这个价钱会比原来卖的贵了。你会更就是主观上去抵触特别高价钱的自行车。而且这个问题，因为可能是因为我对行业深入多，就会更抵触这件事情，就抵触这件事情，包括其实因为我们自己还有车店，都包括还有卖给客人啊或者什么的时候，你总会觉得，我觉得这是我个人的问题啊，就反消费主义这件事情，我不觉得它是个好的，它不是个褒义的一个词，不应该是个引以为傲的一件事情，只是你自己的一个观念而已，你可以这样子，也可以那样子，但是我可能更多的就觉得，哎呀，骑个车最主要的，可能快乐给大家带来东西是不一样的。我可能得到了骑车这件事情本身给我得到的快乐，所以他在消费上再给我得到的快乐，他可能是刺激不了我的。但是肯定很多人或者新手，他对于装备的一个新的东西的一个刺激，我觉得这个是个很正常的。
有的。
对，特别是对于小白的用户刚买的时候，他就会是个很正常的一件事情。比如说，我听到，比如说有人说，哎呀，我要升个级，从 S-Works 从闪电，升级到 Pina。我想，哎，这咋能叫升级呢？
这不是
顶多那个东西在，对啊，就只不是换个牌子嘛。但是可能在那个的概念里面，哎，这个 Pina 可能是一个看上去更高端的，就是我内心就最可能 anti 这种，就是为了某一个品牌啊，或者对我来说，可能你买一个车，只要你骑的舒，第一个你感觉不出它的区别，对吧？而且从性能上来讲，有可能闪电还比 Pina 好一点，我不知道，对吧？这个我们也不得罪任何品牌，对吧？我不知道，对吧？这事情那你怎么能说它是个升级呢？所以从我的观念里面来说，
内心理状态的升级吗？
心理状态它可能更多的是一个追，只能是我觉得那个快乐是这个过程中它其实可以，今天我有一台车，我今天又买了一台另外的车，那这个升级可能我觉得内心快乐的一个
升级可能更多一点。我们以前说就是物理意义上的升级，比如说你买一台新电脑，你可能开心的时间是两个星期，两个星期之后它可能就淡掉了，
那你可以再买一台。对，因为很多人可能刚入门骑车这件事情，所以说我觉得 我自己回想我自己小白的时候，当然我们那时候没有那么这么强的消费能力了，
嗯，
市面上也没有这么多车子可以选择，那个时候可能大家有一台多数啥骑出来一万块钱以上的，就已经觉得
不得了了，
哇，就不得了了，你今天一套 DA 的，哇，真的不得了了，
以前穿了双 Air Force 走在小学里啊，
对啊对啊对啊，真的就是这种感觉。当然，因为我们做 Club 100，可能因为你看我们 Club 100本来的名字就是100的那个意思，就是鼓励大家能够骑到至少100公里以上。
嗯，
因为在我的概念里面呢，你只要自己能骑到100公里以上的，你这个车算骑入门了。
嗯，
然后呢，你自己其他的很多延展的事情就可以自己去做。
嗯，
对吧？那我们本来可能更多的是这个，所以意识上会有一点anti 消费主义这件事情。而且另外很大一个区别就是，我总觉得东亚的消费文化其实和欧洲或者更成熟市场的消费文化会有一点点区别，
嗯，
对吧，
嗯，
就是我们对于品牌的啊，嗯，或者这类的一些追求和对于体验的追求，
嗯，
上面的比重上自然会多一点点啊，因为这个整个文化氛围是这个样子，
是的，
所以你去anti 它也没有，就反它也没有特别。
我觉得更多倒不是说反消费，其实我们说反消费是个好玩嘛，更多的还是说理性消费，在你的能力范围里面去尽量让自己开心一点。
嗯，
那我总觉得有的时候你要是够着一点呢，其实是挺累的。
嗯，对啊，就同样这我就可能讲过来啊，你虽然你也骑的皮纳，我没爱听你啊，就可能我不知道再过两年，我觉得可能中国是皮纳瑞洛，可能是全国最
全
球
最
大的市场了，有可能。
我现在看到的量有点担心
那也无我觉得这肯定是好事情，有更多人的去买车，买更贵的车子，肯定是件更好的事情，对吧，对对整个市场的情况。当然我更希望在更成熟的市场里面，就是有更多人会留下来，他会持续的去骑车，这个是可能只是我个人愿景而已啊。
而且突然可能就是因为这个东西变成生活方式的一部分之后，黄浦江上可能终于有一条路会让我们骑自行车过去。
嗯，对，也有可能。
我前两天看了有一个那种类似于回答市民问题的这样一个东西，就是关于规划的。然后就有人问说，那黄浦江会不会有一条路线，有一个桥会开放让自行车可以骑过去？
那本来也有呀。
这是松浦不是吧？
对对对，
松浦有点远，松浦有点远，
就市区的没有而已。
市区的，然后官方的回答就是说，他说现在渡轮的运力足够了，就我们没有这个需求，所以暂时不会有。
嗯，
但是我觉得可能慢慢吧，因为我们以前可能觉得就是，
我觉得在中国什么都有可能。
对，黄浦江两岸，
因为两对这些绿道，你要知道这些绿道是在国外绝对没有的，
嗯，
啊，绝对没有这样体量的绿道。嗯，而且说到bike friendly 这件事情，
嗯，
有很多是列表里面 bike friendly 可能某一些其他什么丹麦啊或者这种城市排在很高，
嗯，
但是你要对这一些，特别是阿姆斯特丹啊，
嗯，
这些啊哥本哈根啊，对，确实它真的是很好，
嗯，
但是我觉得如果你要把 bike friendly 上海，我觉得绝对是可以进全世界前十的。
我觉得丹麦不 bike friendly，
是吗？
因为他们就是能租到的自行车都太大了。
哦，对，对我们来说不友好。
我有一种，我有一次在哥本哈根骑车，然后我就有一种小时候在骑我妈吉安特的那种感觉，
嗯，
就是你脚那个踏板踩下去的时候是颠一下的，
嗯，那种 Dutch bike 的设计嘛，本来就，
嗯，
而且他们本来人就高，
人就高，
但是你要看到很多 bike friendly 的列表里面，比如说巴黎都是在前十名的，你就去过巴黎就能靠，
哦，
那个哪 bike friendly 啊，对吧？
不敢，
对吧，啊？这真的，你要真的说 bike friendly， 上海几乎所有的马路有自行车道，
嗯。嗯，
这一项就足够了。
嗯，是。
你停车真的不方便，停车多数的马路上都是可以停自行车的。
嗯，对。
对吧，只是说它没有某些国家有一个很大的集中的自行车停车场，没有这种设施而已，但是我们并不需要。
因为它其实也不会说我不知道你们有这个需求，我就把这个东西开发好了。
对，大家觉得可能它不 bike friendly， 只是什么电动车有点多，可能占道啊，嗯，或者这。但这个是这个不是设施的问题。对吧，这是个人的，
这是客观的，
这是个还是人文化的一个区别。
对对对，
我相信时间长他肯定这个方面都会，
对，
都会得到提高。好了好了，我们好像把话题扯得有点远。来来，我们先回答观众的问题，我们有啥
第二个问题啊。
啊，刚才已经有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买什么车，对吧？
对对对对。然后这位朋友叫盖里奇的烤鸭变成鸽子飞走了，这个很长的一个名字，他就是说，哎，请问国产骑行服的推荐有什么？
国产骑行服的推荐啊，这个问题我觉得我回答出来呢可能会得罪品牌。我怕会这个效果。当然呢，第一个我们自己有客户有赞助商是 MBO。
嗯。
我们之所以选择它的一个原因是 第一个它真的产品做得挺好的，
嗯，
从产品质量来讲它真的我觉得已经做得非常的好了。当然这个里面还分啊，我这是实话实说，就是真的他们品牌听到，可能我们对着品牌自己也是这样讲，但国产品牌多数的可能夏季祈福还 OK，
嗯，
冬季祈福没有一个国产品牌 OK 的啊，就是大家如果买的话，我不知道，
长春给你第一，
算了，我相信我们的客户也 OK， 反正他们冬季卖的不是很多，但冬季要买的话，我推荐还是可能买进口的品牌可能会更好一点。
那么好吧，因为其实你说骑行服，骑行突然开始热起来，两年不到吧，对吧？
那这里面其实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一个文化的一个问题，
嗯，
但其实我当着品牌的面自己可能也是这样讲，就是、
嗯、
他们自己的员工骑车太少了。
嗯、
特别真的少，在夏季的时候这个问题好解决、
嗯、
对吧，夏季相对来短袖啊短裤这种东西好做，冬季的时候就很难、
嗯、
它各种的诉求需求是不是能满足消费者、
嗯、
这个事情真的就很难、
嗯、
所以国产骑服在冬季的这方面做的都不是很好、
嗯、
另外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有一些很高级的一些科技感更强的一些冬季在夏季这面料相对来说科技成分就可以弱很多、
嗯、
但是在冬季的有一些可能进口的面料、
嗯、
它是要对你品牌有一定的要求它才愿意卖给你、
哦、
它不是所有人都卖给你、
哦、因为其实它的料也不大、料也不多量也不大
料不大，还有呢当然进口的这些面料相对来说又比较贵，那国产的如果它把这个价钱定到那个价钱它是不是卖得掉、
嗯、
它也会是一个考虑，这也是导致了可能在这方面冬季的衣服做的不是很好、嗯、那回到说推荐哪个牌子，为什么推荐 NBO， 他们其实有他们自己原来有现在有工厂，他们工厂挺大的、
嗯、
他的工厂做很大量的一个代工、
嗯、
代工的品牌都还不错，所以在夏季这个衣服上它其实是被国外的品牌代工已经
练出来了，
他在做自己衣服的时候他试验的成本也低、
嗯、
所以他们的多数的款式我觉得穿的都非常的舒服、
嗯、
OK， 当然有时候我可能也提过一些意见，上次我 做视频我都直接说哎呀，不一定我们要和欧洲品牌一样，比如说腰很短啊，口袋反而有些大好塞啊，或者这种问题，但我觉得这方面反正价格也不贵，基本上现在国产衣服也都这些价格、
嗯、
我觉得这完全是 OK 的。当然在这方面我觉得有一些其他品牌设计也挺好看的，所以我觉得你真的去买的时候更多的我觉得消费者可能看外观还是多一点，
嗯，
所以你其实看到什么你觉得外观 OK 的我觉得都还好了，夏季不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问题了，只是夏季有一些可能裤子的有一些品牌如果他没有自己代工的经验，
嗯，
裤子的有一些细节裤垫的位置前后一点点啊，或者有一些细节可能稍微会差一点，但是我觉得对新手来说你不大会体会到。 你的经
验，我把 Rafa 上面每一条 BB 的 review 都看完了因为我想说这个东西就因为这个是 BB 就是我们说的骑行裤嘛，
嗯，
就是还是需要就是相对来说舒适一点的，因为毕竟它其实决定我今天能够承受多长的距离是有一定比重的，所以我其实以前一直买 Rafa， 比如说你看我一身全是他们家的衣服，然后我基本买都是 lifestyle 那条线的，反而专业骑行我买的不多，所以当后来我买了车，我打算开始这么骑的时候，我就差不多有一个星期就在研究他们每一个系列，因为你知道现在骑行裤的种类对普通人来说有点太多了，什么是 Cole， 什么是 Cargo， 什么是 Pro Team，这些东西到底有什么区别，然后它还有一条 Classic 的线，那到底怎么分，那对于普通用户来说我只能去看他们的 Review， 因为我觉得他们的那个 Review 官网上显示的那个其实还挺客观的，然后他们好的坏的都放，然后包括大家对尺码的一些主观感受，所以后来买了几次之后发觉还可以，那我基本上就比如说知道自己的尺码在哪里，或者哪几条哪几个产品是适合自己的，
但我觉得大品牌来说都不差了，但我指大品牌就是自己对品牌有很强的掌控能力啊，它有一定的沉淀的，不是说我找个代工工厂就做的那些，其实国外品牌你不要以为国外品牌一定比国内品牌好，有一些可能我自己啊说就是这样，那个哪是做骑行服，那个是做 T 恤衫，你不过只是换了点花纹而已对吧，那和做 T 恤衫有什么区别呢，
我知道你说谁、
各种其实国外品牌也有很多，因为它相对来说成本便宜嘛，它是自己创立品牌，在中国找个代工工厂，自己创立品牌，我只要花纹设计的好看，剩下的元素交给中国工厂解决就好了，对吧，这个是个相对来说很简单的一件事情，至少我个人也很认同 Rafa， 我至少从骑行服品牌来讲，我觉得第一的就是 Rafa， 没有一个品牌能够和它比，这个是我的 自己的一个的那个。
我还买过一件他们就是骑车的时候可以穿的西装。
嗯，
他们因为每一年都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产品。
嗯，
哇，那个时候我记得是大概要有个2014年的时候，我去悉尼的时候，
嗯，
然后其实那次去我插个故事啊，就是那个次去其实还挺震撼的，因为以前只是说以前因为年轻时候刚开始工作穷嘛，就是你是仰望这些品牌，想说哦存一点钱买一个他们的东西，买一个比如说他们那个大旅行包我也有，然后他们就然后那些奇奇怪怪的东西我都有，然后。那次就去他们店里面，然后我就哎，这件西装好像挺有趣的，然后就开始跟店员聊天。那店员也蛮有趣的，他会跟你聊一些关于骑车的。他说哦，这个氛围蛮好的。但除了这件事情，他还问我，他那个时候就问我，他说有 RCC 吗？
嗯，
说 RCC 是什么？
嗯，
然后你就
后来你办了吗？
我没办，但是他就说，他说如果你办的话，他说我们每周一早上6:30，他说我们去骑车。当然我的观念还停留在6:30，这不是还在睡觉吗？
没有，上海是5:30，6:30我们是已经都是人了，骑不了车了。
但是后来有一次，就是我那个时候去赶早晨的飞机，
嗯，
不是6:30，更早，我大概在5:00多的时候，在悉尼的那个高速公路去机场的，很平坦的一个地方，然后一个亚裔的一个中年司机，然后就载我过去，然后跟我路上就聊了几句，然后突然就发觉前面有一片灯在闪，
嗯。
哦，我记得当时大概整个团队可能就超过30个人、
嗯、
然后他们就在高速公路上面就是骑得飞快，
嗯，
哇，我觉得然后你就看到后面那个是晨曦，一个朝阳在后面慢慢起来，我说哇这画面太帅了，
嗯，
我就想说哇要是有机会能去参加他们的活动就好了，
嗯，
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从那一个时候开始我就开始很喜欢这个牌子，以至于说其实我没有买过任何其他牌子的东西。
嗯，其实我跟你一样啊因为其他的品牌我都没有 ,Rafa 是我唯一自己花钱买的。我为什么做 Rafa 广告了没有我们和 Rafa 有特别大的关系，没有销售他们的产品。当然我对秦福的一个认知里面就是我还是觉得一个品牌有自己的设计的语言，有自己的特点，这些事我不管它特点是可能有些人喜欢这个有些人喜欢那个，它总会有不同的偏见在里面的，但我觉得你还是要有一些不是自己只是印个花纹做个 T 恤衫、
哦、
这个我觉得是件很重要的事情，至少 Rafa 肯定不是，它是有很强的一个品牌的积淀在那里的。
我以前做媒体的时候我其实对他们做过几次采访，
嗯，
一次是采访伦敦办公室，一次是采访他们大阪的办公室。
是吗、啊、
对，大阪那次我是直接去他们办公室，然后跟他们聊，然后他们去介绍一些大阪的骑行路线，
嗯，
因为然后那个时候因为我自己在做自媒体嘛，然后那个时候做那个内容纯纯是因为自己喜欢，所以我想说那我一样去日本玩，我就花一个下午在那边跟他们提前跟他们约好了之后我就在那边跟他们聊，
嗯，
我觉得那个其实挺好玩的，包括他们就是说 RCC 到底是什么，然后他把他们那边可以租的车拿下来，那也是我第一次看到可以用，
嗯，
我说哇这车帅啊，
那他有然后包装之后就挺帅
的，对，我说哎呀这帅啊能买吗，对不对、嗯、对，所以其实我你说我骑匹那马对吧，就是我买的是 Prince 啊，我买不起顶配的，但是其实我最想买的是 Kenyon，
嗯，
但是呢就是问题就是你国内买这个东西太麻烦了，
嗯，
那我就想说那你一样去想，对我来说啊，我现在的对于公路车我的理解是说我想用它去享受骑行这个过程，
嗯，
所以对于车子的本身我就不想搞得太累，
嗯，
不像比如说我有一些古典钢架，就是你怎么麻烦怎么来，反正也不怎么落地，就跟玩具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当他们对我来说他们的性质不一样之后，就是你买车的态度就会变掉。那我想说那再以其次，那我喜欢的是皮纳德设计，因为它整车就没有跟直线，我觉得还挺好玩的、
嗯、这点我承认，从意大利人的审美上来讲啊，对吧，这个确实是非常在线的一件事情。
对，然后我想说那就去，然后去店里刚好看到有一辆灰白的，然后顶部是漏碳的，我就说那挺合胃口的，那要不就咬咬牙，然后就咬咬牙的。
嗯，说到正好说到衣服啊，我插个广告，因为不老做 Rafa， 其实我们现在有专门骑行服的销售的线上的店啊、暂时现在小红书和抖音上应该都有吧，然后我们还会
叫什么叫什么
叫 Club 100， 肯定是搜 Club 100， 后面可能还有 Club 100点什么什么，但是你搜 Club 100肯定都搜得到啊、然后 还有我们本来是要开线下店，其实现在还是会开线下店。我们原来找的线下店的位置，我们从五月份，哎，今天是这个月是我从四月份开始装修的，在复兴路上，然后我们装修了一个礼拜，那个位置要动迁了，所以就停留在那里。我们在找新的位置，新的位置基本上，还没有签合同，但是基本上已经差不多确定了。所以呢，大概再过两个月，我们线下店还是会开的，以销售各种不同品牌的骑行服。当然，其中
会有咖啡吗？
我觉得没有必要有咖啡
啊、哦，是在就是那种就是骑行路线会路过的地方。
我看怎么算算嘛，咱还在挺市区的位置，
嗯，
在挺市区的位置啊、没有咖啡很大的原因，我觉得我看到台湾有一家卖衣服的店，他、也没有放咖啡，
嗯、
但是他放了冰箱里面可乐啊之类的，是免费喝的，
哦、
是免费喝的，他有冰淇淋是免费吃的。嗯就这个足够了，为什么一定要有咖啡？
所以你也想免费的是吗？
对啊，对对对对啊！就是我如果有一个咖啡机，还有个人去照顾那台咖啡机的成本，
嗯、
我还不如把饮料免费给大家喝。
那、我主要是想说，问你为什么我问这个问题啊？如果这个比如说他在市区，那我觉得其实如果骑到那边，你能坐一会儿。其实我们现在骑车有一个问题的，
嗯、
除了我们在郊外，你想坐哪里坐哪里。其实你在市区里面骑车，或者就是骑完回来的时候。没什么地方可以待的，
嗯，
对吧？特别是靠沿路的店铺，其实是很少
的。对，我甚至本来想要的概念是我觉得自行车可以加其他东西，或者加，我不觉得加咖啡它是个商业模式。
嗯、是。
就算 Rafa 里面咖啡，其实它不是靠做、
嗯、
做这，它不是个它不是个商业模式。
嗯，
咖啡什么东西都可以结合的。我觉得自行车本来连接度更高的呢，其实是面包店。
嗯、
为什么是面包店？就是大家回来呢，就是我们可能如果周末经常骑车，
嗯、
骑完之后如果你要约顿饭嘛，太重了。
嗯，是
对吧？
嗯、
你或者你早上太早你也吃不了饭，
啊、
可能是早餐的一件事情。它可能最简单呢，就是你要稍微吃一点点东西，
嗯，
就是一个最简单的三明治，
嗯，
它可能不一定当一顿饭吃的，
嗯，
然后呢再有一点点东西喝，那所以这个东西应该是面包店，所以现在多数自行车爱好者，他最后骑完停下来的选择就是面包店，
哦，
比如说浦东有那个，浦东骑过来、
那个东昌路码头的那个，
叫啥拉帕瑞森啊，大概在怎么读的。然后有些人可能还会去安福路的贝克汉斯派，
嗯
啊，那个市区越方便，而且他要早上开门早，
嗯
啊、还有人去 Loka 的，对，是早上开门早，可能七点钟就开门的。
哦，这么早？
有些面包，就大家会选择就是面包店早上开门早的那些，
嗯，
对吧？那如果自行车和面包店结合，我本来就想它是不是个很好的结合的一个方式，
嗯、
大家确实有很强的这个诉求。
我有个做面包很厉害的朋友介绍给你，
但是呢，我找了找，正好我应该早跟你说这件事情。我正好找了找各种合作方，好像就没有能够找到一个能做面包非常合适的合作方。
哦、
他又正好想要新开店啊，或者这种，要机缘巧合嘛、
哦。朋友他是，他是之前就是上海愚园路附近有一家很红的面包店，
嗯，
他之前在那边的。然后我觉得我是经常因为会跟他买吐司，就女生就是他做东西我特别放心，就是、他除了他会说的，他的包装里面偶尔会有金色的狗毛，是因为他们家有两只柴。对，
不好意思，我把我们想要的商业模式都给透露出来了。啊，但我觉得没关系啊，因为总店越开多越好，其实我觉得也都完全 OK。所以这个是我们本来店里面的，我想要更好的概念，但是后来我又在想，即使没有，现在大家这些问题不也解决吗？他如果在其他地方做啊，
嗯，
他去一个骑完车，他为什么一定要来店里做呢？
嗯、
不重要。可能没有来的这么重要，就是它也是 OK 的，除非你正好找到一个很完美的契合的一个机会。所以我们现在找的那个位置，至少门口有很大的空地，
嗯，
而且有外摆可以做，
哦，那
对吧？但我不一定外摆，我一定要 serve 它，
嗯、
或者旁边它，其实那个我们现在找的位置旁边有其他面包店，它隔开两三个铺子，
嗯、
我觉得也完全 OK，、
嗯、
不一定要。一定要硬的怎么样？
恶性竞争，
对啊，对，没有必要。对，我几次想打广告，我们还有刚说到品牌服的问题被磨掉了。
没有人讲，我不讲。
我们有个，另外我们还有个很推荐的叫做 Velo Beach 的品牌，这个我们自己代理的。我之所以选择这种，就可我最干的干就是品牌一定要有自己的特色，它是一个相对来说小众英国生产的，然后它自己的衣服有一点自己设计语言的，它款式不是很多的，不是什么我什么都要去做啊什么的。我觉得这种方面就很好，但是这种牌子真的不多，
很少，
真的不多。
少，而且很难买到。
对啊，不多。还有呢，我看到比如说台湾的类似做情服的车店，
嗯，
他最后用的，我觉得他做的方式就是让款式多。因为我本来想开这种店，
嗯，
我觉得他应该是个买手店。
嗯，
所谓的买手店就是我选挑过的。
嗯，
然后后来我觉得我们起因的这个市场可能还没这么成熟。
嗯，
他不需要我挑过，有可能，他可能更需要的是满。全，就是你进来看到有很多款式，我在里面自己挑的。我不知道这个大概是我自己想。
嗯，
因为我看到台湾的那个有一家店，他们卖16个品牌，那16个品牌里面重复性肯定很大的，对吧？可能有4个品牌到那4个品牌，可能做的产品可能完全一样，
对
不对？对
啊，
对吧？但是我觉得可以让大概可能更多挑到，反而是个现在消费者需要的一个诉求。
那我对我来说，我个人的感受啊，就是。不是拍你马屁啊，但是我觉得如果说是你们比如说你店里面你选的一些东西放在那边，
嗯，
那我觉得我会想看的，因为比如说我知道你平时会喜欢什么，比如说你会推荐一些什么，包括说就是可能Club EU改并不是一个完全就是怎么说追着客户的这样一个平台嘛，
嗯，
所以那你它相对来说你推荐东西的可靠性，因为这个跟我自己以前就是做媒体的时候的感受是一样的，就是因为我确实就是觉得这个东西好，
嗯，
我才去推荐它，而不是说我今天是收了一笔钱我就是完成我的工作。我觉得这个跟因为你跟自己的兴趣爱好放到一起之后，它其实是有一些变化的。
我觉得好就是因为它很难定义，
你想说我平时有自己很多事情对吧，然后我有一堆兴趣爱好，
嗯，
我难道我去哪里了解新的自行车品牌呢？
嗯，
对吧？比如说我以前去买衣服，我就去 Dollar Street Market，
嗯，
因为我认可他的审美，
嗯，
我觉得他会挑一些我从来没见过的牌子，我就去他那里学习一下吧。
嗯，
那其实比如说反过来，其实可能你店里的东西对我来说是一样的，因为我当然我觉得稍微可能我不喜欢穿谁都穿的衣服，
嗯，对，所以他还可能存在一个撞衫的问题，所以大家
对的，
嗯，
所以那我想说，我一我不想要跟人撞衫，二我又想买东西还不错的。那我怎么办呢？那这样，当然这个市场也比较……
那不撞衫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刚才就是做 T 恤衫这回事情嘛，就是花纹多嘛。
哦，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
对吧？它就会
不一样的，我觉得是不一样的。
嗯，
因为 T 恤衫我不会买 T 恤衫。
不，我这是做 T 恤衫的模式，就是款式多不就不容易做衫吗？
嗯，风格我觉得是。
嗯，好的，这个问题我们可以。
对，我们下一个，下一个，
对对对，我本来今天主要是讲莫的情故事，已经讲了半小时，到现在没讲到，
才半小时。在预算，这位朋友叫需要一些肢体接触啊，他说在预算有限的情况下，如何入坑骑行？然后斜杠如何朴素骑行？朴素骑行吗？
我觉得我不
想整车呀，
我不知道怎么定义朴素骑行，就是预算有限是多有限，对吧？
嗯，对，
第一个我一直其实平常有新手问我也会讲，就不是说这个东西消费主义，
嗯，
对吧？但是任何一样东西它其实也都是有个门槛的，嗯，
对，
对吧？你要去多做一项运动，你总是要去有花费的，
对，
你不可能说我今天跳个绳，对吧？
啊，
拿个绳子在门口就跟你就算踢足球，你也要租场地嘛，
对
对,
对, 对
吧？你总归还是有个门槛在里面的。而自行车的门槛相对来说，各种运动里面它算强的，因为它必须有台车，
嗯，
对吧？这个东西毕竟是个不怎么便宜的东西，
嗯，
而且呢，很多可能我们平台上也有消费者会问，可能1000多块、2000多块买个入门车怎么去选啊，或者什么？对于公路车来讲，
嗯，
那现在的问题就是它入门门槛可能就不是1-2千块钱，
嗯，
你就不应该想这个问题，
嗯。
对吧，我个人觉得，我不知道我自己大学的时候，
嗯，
我大概04年05年买的第一台公路车啊，那个时候我大概花了3000多块钱啊，我自己的其他节约出来大概1000多块，我妈给了我一半的钱，真的读大学大二还是大三的时候，真的那个时候，当然那个时候的消费水平和现在也不一样，
嗯，
对吧？那个时候我觉得3000多块钱相当于现在就大概可能要10000多块钱，
要
差不多，可能
不止吧。那时候10000块钱可是巨款，
不不，那个时候3000多块钱就相当于现在10000，
哦，差不多，
可能我觉得差不多的一个，
嗯嗯，
房价肯定已经不止这些倍数了，
哦，
对吧？房价3倍肯定是不止的，
对 对, 对,
对吧？房价从到那个现在可能是5到6倍了，
哦，04，嗯，差不多，我觉得对，只能多不会少，嗯，
对啊，差不多这个，所以它可能一个入门门槛，我觉得就是在10000多块钱左右，可能是现在。一个对一台车的一个入门，我觉得你还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心理的，至少有这样的一个心理准备，然后在呢你其他装备总还是要买一点的，衣服啊头盔啊什么的，总还是要留个几千块钱，对吧？
对的，衣服头盔鞋
可能都是跑不掉的东西。
对啊，
我前两天有个同事，他就问我，他因为刚好我们在做一些相关内容的时候，有朋友有同事他就问我，他说，哎，他说我们看你每周末骑车，他说那如果我想骑车，他说有地方租车吗？我说租车，我说那这个就涉及到就是。新手对于这个理解和我这种半生不熟的人对于这个东西，就是我会说我身高腿长这些东西都跟你完全不一样，
嗯，
就是包括那你去车店，其实公路车也是这个，公路车它的这点也很麻烦，就是它有很多尺码，
嗯，
它不是一辆公路车，它可能从48号到56号，
嗯，
就跟你买鞋一样，你想你买鞋买大一号你肯定穿得很难受，
没人租鞋嘛，
对对，所以公路车其实是不能租的，也就是意味着你一开始就其实有一个比较大的成本。
公路车其实能租，但是公司租的那个市场其实是高端市场，而不是低端市场。我觉得有一些车店还是会有一些，比如说我们店里也会放一两台可能便宜的车，让人家稍微体验一下。
嗯，
但是呢，我觉得它其实必要性不强。
嗯，
因为公路车的骑行呢，就因为它毕竟第一个是个弯把，可能对于普通人来说就有一点点区别了。
嗯，
你拿一台完全租的车。你如果是个纯新手的话，我觉得店家也不大愿意，因为你出事故的概率还是挺高的，对吧？我觉得一个公路车你真的要去适应它的骑的方式，就是你是它车买回去，你也不用先骑很长的距离，你就是先跟它磨合磨合，在路上随便拿着它溜达溜达，你可以对它更熟悉了，你可以去更远的，我觉得这是个相对来说也更安全的方式，所以它肯定不是一个租一天的。我今天租给你一天，你怎么用这台车都不舒服的，这台车就算我把你尺寸调到最紧，你不可能舒服的，对吧？这种问题。但是真的公路车其实存在高端的一个租赁市场，就是可能有些人旅行到了那个地方，他是个公路车的老手，他需要一台车，那这个其实你付的也更多。对，而且如果一台公车几万块钱的公车，我租给你花你可能几百块，我不知道，我去欧洲可能租车基本上是100欧以上。
RCC 是300块钱一天吗？
RCC 是300块钱美金吗？
没有，
欧元啊，人民币，
嗯，
啊，那还好，我可能我也没有 RCC 的会员，我可能出去租有些车可能就在100欧啊左右，
嗯，
那100欧左右可能要800块钱，可能租个一天，
嗯，
我觉得对多数人来说都不能，我租台汽车都不用，为什么我租台自行车？需要的，但自行车的损耗啊，或者反而比汽车严重，你可能会是租赁的风险来的更高，所以这个价钱，而且他还帮你调各种尺寸啊这些，所以他是需要的，啊，所以在高
你说八百一天的时候，我直观的感受说还好，我说实话，就不是我不是有钱人，可是我觉得，因为可能是因为我大概我没你这么了解，但是我大概对就是你要骑上一台公路车有多麻烦这件事情大概是有个了解的。
对啊，我也觉得是，我觉得当然也是这样。OK，
嗯，
我只说对于新手而言，是800块钱我要租一天的自行车，
嗯，
我觉得这个还是个蛮难理解的一个事情了，
对，
对吧？
毕竟国内又有那么多共享单车，但其实你真的就是你说你想朴素骑行，我觉得共享单车在江边其实挺舒服的。
对，还要看你这个，还要最觉得你骑车的目的是什么？
嗯，
休闲这件事情，我觉得就是个挺朴素的事情，
嗯，
你怎么都可以学，你在这哪在共享单车也是可以休闲骑行，
对，
只是说它存在的那个门槛。
嗯，
它是作为一项运动存在门槛，我不觉得休闲它是个爱好或者是什么，谁都喜欢休闲的。
嗯，
我今天出门骑个车，骑个共享单车，江边骑一下，这 no， 对，这不是 lifestyle， 也不是爱好，我
有点玩
啊，这任何人都可以做嘛，对吧？这肯定就运动的，我觉得它是个爱好，就是你运动，你肯定是有个入门门槛在里面，它不存在朴素或者，我不觉得。就是你只要买台车你骑得多没有任何人，而且你就算你搭配好看一点，我觉得这是任何人都做也开心，任何人都做得到，对吧？我觉得国产骑行服和这个进口鞋可能它可能有两三倍的差价，你国产骑行服搭配好看一点，我不觉得它是个特别大的一个问题。
那我感觉他可能问的更多就是你如果说怎么开始就是享受朴素骑行，如何朴素骑行的话，我觉得最简单的事情就是你先出去骑。
对对对，
我觉得就是你如果只是体验在路上这个过程，那装备其实对你没那么重要。
对对，你只要体验这个过程，你差的车本来一小时完成的两小时完成又怎样？
因为他说确实，他说只是多少有被一些，因为有人跟他在聊嘛，就是说自行车是无底洞之类的这种发言吓到。
不存在无底洞这件事情，我不觉得不存在无底洞。我经常，我现在比如说就是客户的什么车，他不管什么配置拿出去骑不就完了吗？我也不是说一个骑得很快的人。
是，
我觉得我自己对于体验得到的那个快乐，
你已经很快乐。对，我觉得对，我觉得不要被就是装备套牢。这个好，这个比较专业的问题啊，石飞的这位朋友叫石飞，他说邹指导的工体比是多少？工体比是一个专业的概念吗？
我觉得我其实就三出头一点的，这是个 这是个非常低的一个数字。
什么叫供体比？
供体比就是功率除以体重，就是你每一公斤肉可以输出多少功率。
啊、
我其实第一个，我是一个有氧或者耐力非常差的人，就是本来的水平就非常差，
嗯、
就是天资非常差。
你的差的概念
是，你知道差到什么概念？
嗯、
我们小时候，大概初中、高中那时候，
嗯、
学校里1000米、1500米、
嗯，
我是除了班级里面胖子里面最慢的人。
我没及格过。
啊，真的吗？要开始比这个了。但我其实爆发力挺好的，可能爆发力都是肯定都是全部是短跑啊、立定跳远这种全部都是100分的项目，就可能学校比赛肯定都是前几名的。但是耐力那个事情，就红肌白肌的比例，我肯定就是绝对没有天赋。
哦，那我可能是比较接近你的。
我就是没有办法，我知道天花板就我的天花板就很低很低。
嗯，
我可能训练量很大的时候，可能最多也就 3.5 的样子，这其实非常低的数字。为什么？什么概念？因为一般性我们把 2.5 以下定义为 untrained， 就是没有任何训练的状态下，你只要稍微训练点就是 2.5，
就是我呗，
就是很容易就可以达到 2.5， 就是可能我的水平是什么样，就是如果你认真骑车一个月，你就是我的水平，就是这是我的。
你的认真骑车是什么概念？
就你这一个月你大概可以骑满1000公里，一次你肯定就骑我的一个月1000公里，其实蛮容易达到的，不是个特别
1030公里平均下来，
当然你可能要骑两次长的，或者是不是说你每次骑在那可能比较难、啊，我觉得就可以达到我这个水平啊。
哇，多少？是1000公里？我天哪！好，好，下一个问题，这位朋友他说，完全不懂的一个提问啊，他说一骑行是否伤膝盖？其实这个问题很多人问，
不会，但其实多数的第一个是你所有的运动或者什么，你肯定都是有一点点磨损，这是个正常的一件事情。
嗯，
但是，即使跑步也不，我觉得不应该定义成是一个伤膝盖的一件事情，只是你其他的力量啊这些状态不是很好，所以才会导致这样的情况。
嗯，
你想，你肯定到过哪个跑步运动员他晚年站不起来了吗？没有啊，对吧？他跑的肯定比你多啊，对吧？肯定不存在这样的问题。那自行车其实更不存在，
而且
自行车本来
姿势也是有关系的。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你自己的力量和你的拉伸啊这些做得更好，本来就会更好。嗯，
对，好，骑行，其他骑行那个问题我们回答过了。哦，他说那个自行车，他说2000块钱的自行车，维修保养起来会很复杂吗？
但我建议2000块钱自行车以下呢，基本上不怎么需要维护。哎，你不，你
就是、
你这样去想，
不就是2000块钱以下的自行车，保养没有费用，
不
产生保养费用。
但你可以去保养，你为了让这台车寿命更，比如说我以前可能自己代步的车可能也就2000块钱，我还让店里人保养一下，店里人有时候可能还说我，对，这是个德国观念，就你对保养的认识的一个观念问题。但回过来的话讲，你想现在2000块钱的一台自行车，可能放到以前就是个500-600块钱的一台自行车，对吧？一台500-600块的自行车，以前人他保养吗？真的，他除了链条给他上个油漆打打，走路其实也不怎么。当然，他链条可能会拉长，因为拉长可能对飞轮啊什么其他磨损都大了。
嗯，
但是他的那个飞轮的成本和牙盘的那个成本，磨损就磨损了。
嗯，
它不是个特别大的一个问题。这就算用到一定寿命，那台车你可以也可以骑个几万公里，就算你什么东西都不懂，对吧？你也可以骑个几万、你说2000块的车可以骑个几万公里，OK 了呀。
我觉得你上次跟我说，你说车拿来骑的这句话，就是有一天我们两个人骑到那个地方叫什么？就是我们就过了是那个补给过了50公里之后，我们就进了一个镇嘛、然后进那个镇之后，就是不是路面很颠簸嘛，就是正好那边在修路，然后你就说两眼往前看，手握紧往前走了呀，
对、
然后就他就没了，然后我想说啊，我的车，然后我又开始心疼了，我左、左绕右绕在那绕动的时候，后来我记得你就停下来，你就说车门拿来骑的呀，然后后来我有一次还问你，我说坐着，我说多久去洗车啊？我说车怎么个洗的频率啊？因为有些人可能跟你说，哎，你车要多洗洗什么？
看心情。
说车有什么好洗的了？说你说我这个车不洗的了，然后后来我一看，哦，你这个车看上去好像是真的不怎么洗的。
那这是我个人问题啊，你让自己的车更干净，骑出去心情更好，我觉得这是 OK 的。
对，
嗯、
然后后来还有一次，我还问你，我说，哎，这个保养，我说是不是400公里就要保养了？你说啊。因为后来我听你们一讲说，要如果按你们这个骑行量来说，我这个400公里保养，天天在保养，对，其实就是这个东西没有大家想象中这么的，就是耗费精力，我觉得，和钱财，
而且还有个，即使你不保养，有些配件坏了去更换，我觉得也还 OK 了，因为会坏的那些部件， 也
就是升级替代更换，
对，你有些轴承啊什么本来就需要换的，但换轴承可能也就是保养的一部分，对吧？那保养个几千公里可能一次也就 OK 了。
好，下一个问题，他说最近一周哪些公众号有发布关于骑行比赛的信息吗？他说括号有没有那种不是山地骑行的？
多数骑行都是公路骑行的一些活动。
他说的是不是因为在爬山？
我不知道，但
是不是很确定，对吧？对，大部分都是像大环赛那种，基本上都是。
具体哪个公众号发的多，好像现在也没有个特别集合的，这样的一个平台，因为多数可能。我觉得资讯的最大来源来自于微信群所有人的最大资讯来源都是来自于微信群，对吧？你只要加了各种游戏群，你肯定不会错过什么，我觉得。
哦，这个问题我也很感兴趣，就是王德发 KOK 的这位朋友，我说问问他什么时候再去挑战318。
这问题无可奉告，因为我们有计划，但是我们还不想把计划现在告诉大家。
因为这是个很好玩的事情，就是我刚好你是在封城不封城的那段时间，对吧？
封完城之后，
但是你到了成都之后，成都就
成都封了，是因为
对吧？
对啊，
因为我们每天都在看那个，我觉得那天那个我虽然这样讲不是很好，可是我们看那个节目最大的乐趣就在于看周指导今天又碰到了什么问题，
流量密码对吧？
因为路上真的是有些意想不到，然后特别苦的事情
啊，就反正大家还是喜欢看人吃苦嘛，就是自己不吃那个苦就喜欢看别人的。
对，但是因为我有几次看说你说哎，这个人不是来给我带风的吗？怎么人不见了？是不是？那你出去骑，是大家觉得就是拉爆你，还是一件就是挺开心的事？
什么叫拉爆我？
就是因为我那天看的时候，哇哇，周指导，我终于见到真人了。就是我就想，哎，要是拉爆周指导这个事情，我可以给自己就是讲
拉爆我太容易了，我真的是个骑行很渣的。
好，这个问题我觉得也是很多人会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公路车紧身衣是骑行的终极状态吗？
我这个问题你怎么看？我觉得，
紧身连体衣是终极状态，就是 TT 计时服。
我不觉得它是个，我觉得终极状态反而是一个更轻松的氛围，是个终极状态。就你 care 你骑多快，所以你要穿紧身衣。当你不 care 你骑多快的时候。你为什么还要穿紧身衣？
我就是为了舒服一点，我其实是为了舒服一点。比如说我最近又买了一条裤子，是那个，因为我夏天我只有一条，所以我又买了一条 Rafa， 最近不是出了一个拼色版的嘛，然后我买了还在路上，那我觉得我拿到之后就是增加了几瓦，但我觉得就是一方面就是我觉得其实当你接受了这个衣服之后，它其实确实是让你骑行的时候是要舒服很多的，
但裤子肯定是我觉得
对对对，会缓解你的一些难受，然后衣服我觉得你就想嘛，你出去骑车其实最大的敌人是风嘛，然后你如果穿一个宽松的是没问题的，但你今天不想骑快，你穿个宽松完全没问题，而且你既然都已经穿了紧身裤了，你干嘛就紧身衣不穿呢，对吧？
但紧身的代表我不知道 Rafa 很多 Classic 的这种算紧身的吗？
他们说的紧身就是比如说像瑜伽裤这样其实是紧身的嘛，但因为瑜伽裤也分很多类型嘛，就有些轻松的，就是我觉得是修身的，就是完全贴在身上的，那肯定已经是算
就不一定只是个 Arrow 的衣服都算。
对对对，这个他们说的紧身，就比如说哈娜会跟我说的这个紧身，我觉得大部分就是只要贴在身上就是紧身，就我今天不可能穿着这件衣服跟他出去吃午饭。
哦，那有一些我觉得有一些 class 就包括我们自己做过的那件，我上次给过你一件，那个其实也是相对来说一件，我觉得宽松，
我觉得那件挺舒服的，
你可以穿出去吃午饭的。
那是得是你的身材了。
哦，
因为
我觉得那个不会怎么录，至少不会那个救生圈啊什么。
啊，肚子还是会弹出来的呀。
啊，是吗？
我觉得，因为周指导身材是比较匀称的。
我也没有，
就是我前阵子比较放开自己吃薯片的时候，就我穿紧身衣的时候，你明显我把拉链拉上的时候，就是你知道要越过一道高峰，就是挺明显的。所以我觉得，因为我觉得大家穿这个东西其实还是对自己有的时候对自己的身材是有一点担忧的，比如说我觉得说我的上肢肌肉也不发达，那我有的时候撑不起来这个衣服，然后反而有的时候肚子会稍微有点，毕竟就是也不年轻了嘛，所以多少会有一点新陈代谢没有这么快，所以但是你跨过这个坎，你开始面对骑车这件事情本身之后，我觉得其实挺舒服的。 我自己的感受。我正好问题问完了。
这个问题里面还有一个就是自行车运动，我觉得是一个大家最去看 Pro 在用什么的运动，可能之一都可以划掉的那种。就比如说你看滑雪，奥运会高山滑雪全部穿的是紧身衣，但是你真的到滑雪场里面没有一个人穿紧身衣，对吧？大家下降速度多快这件事情不是很 care
啊，是。
但是自行车呢，为什么会紧身？就是其实大家对速度还挺 care 这件事情，
毕竟是公路车。
对的，毕竟你骑车的骑得快还是一个目的之一的，所以大家可能会职业的用什么，你就希望用什么。但是我觉得多数人很难接受紧身衣这件事情。
哦，花了点时间的，
就
我叫之其称之为猥琐衣。
对这个事情，就比如说前两天那个还是你介绍朋友，那个 Brian 米其林的，他约我那个吃个饭。然后是他们活动前，他说那要不姐你早点来吃个饭吧，因为他们活动那个是要穿行服的啊。然后我说哎呀，那吃个饭不是很方便，我穿着行服啊。因为他们不，其实他没有理解那件事情。后来呢，我们就改了另外一天约，我才跟他说，至少对我来说，穿着行服去一个正式一点的饭店吃饭是件有羞耻感的
而且走路也是夸嗒夸嗒的
就算我能换个鞋啊或者什么，仍然是个有羞耻感的一个事情，
对
吧？
因为我觉得还是跟亚洲人，你还是对展现自己的身体线条是有一定的就是考量吧。我觉得也不能说有些大家都会排斥这个事情，觉得还是因人而异。比如说我们刚才在聊，就是其实我们两个都不算是那种社交能力很强的，甚至我是有点 antisocial 的人，那对我来说肯定是个巨大的问题。
对，而且这个问题可能是还在男女的性别上存在，因为女性可能现在穿更紧身的衣服是个时尚习惯一点的问题，男性可能对这件事情还是比较介意。
终其结果身材要好，因为这个就让你身材所有的点都暴露出来了。
但是你看肌肉男喜欢穿个背心，不穿紧身衣啊。好了，扯开了、我们问题回答完了对吗？
对，回答完
了。好了，我今天说了50分钟，总算要说到正题了。为什么要让摩来我们的播客让摩来的播客，我觉得它是个很典型的，可能是个怎么说啊，从小白从进阶到骑的更多的正好一个状态，正好是我觉得是有点 anti 消费，在我概念又有点 anti 消费，但自己对消费也有一些追求，然后呢，开始对自行车这样运动有更多认识，不单单只是买了一辆车而已的这样的一个典型的用户，所以我想让他来谈一下他自己对于自行车这样东西的认识和感受。我这边列了点问题啊，但是我觉得无所谓，我们不一定按照问题来。一个是你自己现在对于骑行这项运动的你的理解的定位是什么样子，或者不一定是运动，骑行的整个范围里面。
我是骑行爱好者，我一直说自己是骑行爱好者。就是我是喜欢这件事情的，我是自行车爱好者，我是这样讲。我因为我很喜欢自行车，我自己有5辆自行车，然后5辆完全不一样的，一辆平时我上班用的小布。然后因为它的兜前面那个兜很方便，我可以放电脑。然后有一辆那个 NGS， 日本竞轮的。然后那辆车我改的，我自己挺喜欢的。我前面装了个 Match 的那个小车兜，有的时候我就带个小东西的时候我就用那辆车。然后我还有一辆那个古典的 TT 竞速车，但是我把它改成了一个，我用 Look 的那个额颈，就是可调角度的那个额颈，把它压得更低，然后变成一个超级大的一个三角，然后装好了，就前轮650后轮700的这辆车，我装完之后我就把它放在我的窗台上了，因为这个是断腰神器的，就正常人一般骑不了，但是我很喜欢那辆车。
但是你本来想怎么用它的？
我其实那辆车我平常出经你就刚刚拿好的时候我就改好了出去骑的，我就把那个 look 那个把往上抬，往上抬之后呢，你不就变成一个
这样子？
对，但是不好看。然后出去骑了几次呢，就发现有点危险，就是因为那车你很容易人
那个是装的是死飞对吗？
不是死飞，我装的还是单速，然后我也没有装那个变速。然后那个时候我找那个two wheel spike 的那个 Danny 帮我装这个车嘛，然后还花了点心思啊，然后包括后面那个尾钩的问题怎么解决。因为它其实还是辆那个变速车嘛，然后变成一个单速这样的车。那辆车我其实浅蓝色的一个金属漆，然后是我一个朋友叫廖老师，他是那个教一个，他哪个学校？中国美院上海这边他教那个工业设计的一个老师，然后我们也是通过就是喜欢自行车的朋友，介绍认识，然后有次去他家里玩。 然后他就拿出了这台车架，然后我就觉得说，哦，我还挺喜欢的，我就旁敲侧击的问了一下，
嗯，
然后刘老师就说，他说你喜欢，他说我就按我收的价格直接让给你，
嗯，
然后我就拿了这台车，然后就是很小心的就全装好，所以我现在是把这台车就是放在我座位边上的，我一转头我就看到他，我看到他很开心嘛，
嗯，
然后我的包括那个时候去收一些 CP 的套件，然后怎么弄这辆车，比如说我 NGS 上面全是那个就是日本静轮他们的那些标准配置的东西，
嗯，
然后那辆车全部都是翼规的车，那翼规跟日规我觉得这件事情已经可以搞死很多人了，
嗯，
就你买装备的时候会花很多很多冤枉钱，
嗯，
然后
那日规和翼规的区别是啥？
所有的口径都不一样，
不只有中轴不一样啊？
没有啊，它的有些老的座管是27的，然后那个日本的可能是 27.2 的，就差这0.2你就装不进去了，装进去是滑的。
那这不是一个翼规和日规的一个，它只是口径的区别。
我记得还有一个东西的，还有我还有一个数据，我记得是把我弄死的是那个后开口的宽度。
那也不是日规和翼规的，
是
老的，
这个，不
是
日规
是老的和新的的区别，
是变速和单速的区别。
多少速的也有，
我
因为。你现在碟刹的就更宽了，以前是130的，再往前120的。
啊，我那辆车我记得是130的，然后我买了个花鼓是120的。
嗯，
然后我又找人自编轮，然后编完放上去，装不上。
垫了垫圈，
垫垫圈，就是就是自己装车，你这个过程中这些事情还挺好玩的，就有很多这种，啊，
嗯，
我甚至有张列表，哎，我可以给你看。我那个我比较喜欢记录一下这个事情。比如说 number six， 那就我就所有的数据都记在这边，
哦，
然后包括说我到底花多少钱去买这个东西啊，
嗯，
然后到底有哪些东西，
嗯，
然后我就会记，然后然后还有一辆最早的我的正经的公路车吧，就是按周老说10000多块钱的，那个时候应该是我在2015年，
我觉得这就是个很好的入门的自行车，
10000块钱的
Cat 十对吧？
12，
嗯。
然后也是在链轮买的，
嗯，
然后对，所以你后来我那天问你店，你说链轮，怎么这个名字我这么熟悉呢？
那时候普通店还开着的是吧？
对，对，所以后来就是那辆车，我现在就是因为我同事他那个时候被人薛静买了一个骑行台，瓦户的，然后他后来说也不用，他说他要不卖给我吧，他说你反正骑得多，
嗯，
我也天真，我就买了，反正其实也不怎么用。
嗯嗯
然后我就放在家里，然后就把加能袋装在上面了，因为我其实很喜欢那台车，然后我也想经常看到，所以那这样的话我还是时不时会去上去踩两脚，比如说我有的时候晚上我可能上骑行台，我不是大运动量啊，我只是今天想要完成一个半个小时的有氧，那我用自行车我也挺觉得挺舒服的，所以那个是这样，所以我差不多现在是有这样5辆车。
我车比我多。
这里可期待了。
不，但这里面存在一个我觉得很大的点，就是快乐在于其实我觉得比如说你对 NGS 的那台车，它可能快乐并不在于骑，而是把它装起来的那个装起来的过程和它做成成品的，就它可能和一个模型或者什么，它其实是同一类的。
它有点像你组完了一个四驱车，我
对啊，
出去玩了
同一个诉求
啊，
嗯，
对，
嗯。
然后那辆车其实平时你在市区里面代步很舒服，又很轻，然后而且它的我比较喜欢几何激进的车架，所以其实我的皮纳也是买小了一点点，因为我可能觉得这种我更舒服，所以那辆我现在的那辆 NGS 也是51.5的，跟我皮纳是一样的，然后对，然后包括说我。为了它我又买了很多那个康克的那个坐垫，我基本康克所有的颜色我都有，然后这个已经绝版了10年的坐垫我就一直在 eBay 上面找，见到一个漏网之鱼我就会买，就我觉得对他来说你是准备很多东西是很好玩的，然后时不时你今天又改了个什么呀，然后出去骑圈，然后对我刚刚最后没有说，就是我买了辆 Pina，然后因为有突然就觉得说想骑骑看，就是好像因为我发小我有个很好的朋友，他我们俩从小就是开始骑自行车都在一起，然后他我最早的第一辆类似于公路车吧，我觉得是 08年的时候在建国西路的捷安特买的，
嗯，
那个时候有一红一蓝两辆，
嗯，
然后我买了红的，我那朋友买了蓝的。
那什么型号还记得吗？
不知道，就捷安特，那反正店里就这一辆公路车。我们最早对两遍公路车，对公路车的概念就是它、
Speed LX 大概两遍公路车，我就想到了风标 Wingmark， 这它这种型号可能现在已经没有了。
对，然后那辆车是被偷掉的，
嗯，
那辆车是在锦江乐园地铁站旁边的那个停车场里被偷掉的，
记得这么牢，
就记得非常清，然后很心疼。记得很清楚，那个08年的时候十几岁嘛，然后拿着800块钱已经算巨款了，
嗯，
去店里买的这辆车，
嗯，
然后骑回去的时候就是你知道那种就是
08年800块钱，
嗯，
800块钱可能是 Speed X 都不是 Speed LX， 我能记得的话，
因为应该就是我买得起的，因为我最早的一辆车是永久的，永久的山地车、
嗯、
然后也是被偷了，然后后来那念初中了，那父母就说那给你再买一辆吧、
嗯、
因为我每天我是要从锦江乐园骑到徐家汇去上课的，
嗯
啊、就每天来回
5公里，
然后5公里嘛，就不止
6-7大概有、
差不多有、
嗯、
然后对，然后买了那辆车，然后你买完那种感觉就是你感觉哇要起飞了
但确实已经比其他的快很多了，
但其实那个姿势是很难受的，
对啊，因为公车本来就不应该这样设计，
嗯、
说白了，那个那种车子更大的一个设计的诉求是给当时中国人还不了解，
嗯，
在作为一项运动，它看上去弯把看上去挺酷的，
对对 对, 对
啊，所以就其实纯粹从这种角度去设计的，
哦，是这个样子，
嗯，
对，所以我其实乱七八糟自行车还挺多的，然后中间又各种，但直到就是加能戴尔那一台、
嗯、
算是正式的你买了辆公路车。
哎，加能戴尔在前面还是其他的死飞在前面呢？
加能戴尔在前面，加能戴尔前面是一辆Track 的山地。
我怎么会喜欢自行车这项运动而言怎么会开始、
嗯、我其实最早看你节目之前我对环法只是说我会关注一下，
嗯，
因为本来国内你能看的渠道很少嘛，
嗯，
那个时候你们开始解说之前，其实你自己看这个节目，他们骑了3-4个小时、
嗯，
你也不知道他们在骑什么，
嗯、
我连战术都看不懂，我看啥呀、
嗯，
对吧？
嗯，
所以你是不了解的。然后，所以最早的时候只是关注一下，可是更多的是说我关注的是车子本身，我对于这种就是怎么说实在的东西，
嗯，
工业设计的东西，我自己是很感兴趣的，因为我本来又从事设计行业。
嗯
所以我最早的点都是在于说，哇，这个车好漂亮，我想拥有它，而我没有想说，
嗯、
哇，我要有一辆自行车，我今天要出去刷100公里，我从来不会有这个想法的。
嗯、
如果我当时有这个想法，我可能甚至觉得自己疯了。
嗯，
对。
那不怎么会买 Candale 那台车呢
？Candale 是我一个朋友他我说我没什么预算，就是 你上班那个时候上班，你一个月工资可能也就10000多块钱。
嗯，
然后你想说，哎呀，那想又想买个自行车手养，然后看有几个朋友、
嗯，
还有我们公司里面停着一辆 Specialized 的 TT。
嗯，
说哇，这车太帅了。
嗯，
但是 Special S Works。
嗯，
那对我们来说买不起的车嘛。
嗯，
不考虑了。我就说，哎，我说入门有什么可以买的？
嗯，
他说你买加能戴尔吧。他说 CAD 是那个12。那个铝架之王，
嗯，
说哎呦，铝架之王这个听上去还可以嘛，
嗯，
然后就去看一看，哎，刚好有一台黑色的，
嗯，
就蛮喜欢的，哎，买了，
嗯，
我觉得52号的架子，
哎，当时使用的用途呢？
上下班，
嗯，
就是上下班，
哎，上班当时没有想法，其他的车子都可以满足，为什么一台公路车，它还弯把，其实用起来没那么舒适的，
帅呀、啊！我中间还有，我之前我在买Track 和这台车之前，我想起来了，
嗯、
我还有一个。买过一个国产品牌的死飞，但是我把那个死飞改成了那个活飞，是一个牛把的，也是前650后700的，好像叫 Airworks，
嗯，
啊、我买过他们的车的，
嗯，
然后也是那个时候跟我发小去的，然后一人买了两辆车，还跟人谈了个价格，
啊，哎，这个正好是我不理解的一点啊，
嗯、
就是那我的不理解可能是在于我有一个。可能思维定式上，
嗯，
就是觉得车子它可能会有分功能性，
嗯，
就是公路车它是作为运动去使用的，
嗯，
如果代步使用的有很多代步使用的车子，
嗯、
就是但是现在包括有很多消费者，
嗯，
包括我们可以看到抖音啊、小红书上有很多可能女性可能拿个公路车穿个普通的衣服就看上去挺好看的啊、
嗯、
那种样子、
嗯，
有些消费者我看到有些 骑行的群里面也会说，就是没有我就随便拿来玩，但是我买台公车，那为什么呢？说万把的看上去帅，看上去、
嗯、
看上去帅，这个可能和就我刚才说的捷安特的800块钱的那个 SpeedX、
嗯、
原来他为什么做成这样、
嗯、
其实一个目的，他就是满足人家帅的那个诉求、
嗯嗯、
但我不知道我为什么呢，但是
我会有一个好奇，就是这个车骑起来到底是什么感觉。
嗯，
但我又不喜欢用别人的，因为我怕别人把别人东西用坏了、
嗯、
那我就在自己能力范围里面买一个咯，那我不是就能知道它骑起来是什么感觉了吗？
嗯，但你从来就没，你既然有了一台公路车，
嗯，
从来就没有想过我做一些上班下班以外的事情。
嗯，很少，我最多就是去绕路，比如说为了骑一段我可能去绕路，因为我以前在，我因为我住在西岸那边嘛，然后我那个时候住去、
嗯
达普桥那边上班，
嗯，
然后我就可能沿着西岸，然后那个时候加班也厉害，就是自己开始做之后就加班很厉害，
嗯、
所以我基本7天24小时全年无休，
嗯，
所以其实不会有一个想法说我要早上6点钟起来出去骑车，
嗯，
就是然后可能对于上海的骑行环境也没有那么了解，不知道哪里好玩，
嗯，
所以。就没有，其实没有去想过说我要做一个长途骑行，因为我那个时候说我路上我骑得很快，
嗯，
我可以不断超车，然后我觉得这东西好玩就够了。我，对。
那然后呢？就是再往后的下一个进阶的过程是什么？因为就毕竟到了你还要买 Pina 那台新的，又换了一台车，我觉得中间还应该还有过程。
嗯、买 Pina， 哎，这买 Pina 这个事情吧，好，买完 Pina 之后想说，哎，我要骑车了，那我怎么鼓励自己呢？我说我要，我的目标是1块钱1公里。
嗯。
那这个公里数有点大我算了算啊，我可能要骑10年才能把本骑回来。
嗯，
因为我原来骑是什么，我比如说我有时候发微博，我说哎呀我早上骑车啦，我早上8点钟出门啦，然后我周末我就沿着余德耀出发，把往左边骑。
那是买 Pina 钱的吗？
没有，就买了 Pina， 我刚买了 Pina 那段时间。
哦，
我记得很清楚，我去提 Pina 那天的时候，就是那小哥就是看着我，就是反正我问东问西问很多，还说车贵嘛，
嗯，
他就比较想理我，
嗯，
然后呢他就在那个旁边服务另外一个买 Dogma 的小姐姐，小姐姐穿了一身 Chanel 然后买了辆 Dogma， 然后又专心服务别人，我说好办，
内心更爱提消费主义
好办，反正我买不起啊，拿着车走了吧，走了吧之后那个我就不想回家，
嗯，
我因为我办公室在普通嘛，然后我就骑车往义仓那边走，
嗯，
我想说我就从最远的那个北桥那边开始往回骑，
嗯，
然后那天大概晚上骑了29公里，
嗯，
我就给自己发了个奖杯，哇你真厉害，你骑了29公里，
嗯，啊就是提车那天骑了29，之前从来没有，
没有，
因为有一台 K 的12没有骑过20几公里，
也有，但是是很偶尔很偶尔的，
嗯，
就骑了20公里肯定要给自己发奖牌了，就是
啊，
因为我只是觉得超来超去很好玩，
嗯，
你真的要我开始就是说那样。像现在这种，
嗯，
我那时候可能理解不了，
所以买 Pina 只是为了鼓励自己骑得更多一点。
嗯，我想说，哎，因为我发小跟我说，他说，哎呀，他说骑碳车不一样，
嗯，
碳车还是舒服，他说发力很直接，
嗯，
他说，然后他一直长期在大理，
嗯，
然后他有时候经常会发一些照片给我看，
嗯，
然后他们在排骑啊，或者他跟我说，那我就心里有点痒痒，
嗯，
那我以前其实我也有一个，我觉得这个倒是可以分享的，就是一个小白的误区吧，我觉得碳价这东西不耐造，
嗯，
可能一下就没了，
嗯，
你想你花这么多钱一下就没了，
其实都一样
啊，
要坏都会都一样，
对对对对对，
嗯，
其实是的，然后我想说，然后那个时候又说最早的时候说碳有很多谣传啊，我觉得就是，
嗯，
你觉得很好笑的一些事情，比如说碳架啊，太阳晒久了容易老化，
嗯，
然后可能碳架用个5年之后就是强度就不行了，
不存在不存在
啊，
嗯，
就是我那个时候有很多这种误区，
嗯，
那我想说我又没钱，我要是花那么多钱买了个这个架子然后骑，
嗯，
骑没多久你可能也发挥不出它的作用，然后你这车又坏了，
嗯，
那你
发挥不出它的作用是句真话我也发挥不出它的作用。
我想说，哎呀，那何必呢？所以我其实一直没有花钱去买。
嗯，
那后来我想说那既然那么喜欢，不如就看看，就买一个吧。
嗯，
因为我，
嗯，
对，然后就买了这辆皮纳之后，我基本上在跟你出去骑之前，
嗯，
我就是每个周末早上35公里、34公里这样子，
嗯，
就是从，因为沿着西安顺时针绕黄浦江，
嗯，但这已经比以前多了，
哎，这没红绿灯嘛，
嗯，
我骑完之后回去可嘚瑟了，哇，今天骑了这么多，
哎，这个快乐来自于哪里？
哎，其实我是这样讲，其实我不知道你是属于哪种，你是喜欢自己骑车的，还是你是喜欢团队骑车的？
我觉得都可以，就是这个可以有个调剂的。
嗯嗯，我是属于可以偶尔团队骑行，更多时候喜欢自己一个人听歌的，因为我有个老外朋友。他看我在骑车，他就老跟我说，他说：“哎，我们一起去骑。”
嗯，
跟我想说，我骑车，其实我后来就跟他说，我说不是我不想跟你骑，我说我其实是这个对我来说是个 meditation， 我说你懂啊，冥想吧。我说我今天骑，我戴个耳机，我可能这一路就想事情，想一些我一直没有考虑清楚的事情。
你不用管任何人，你跟着。
我看着你的背后，我脑子里已经一片空白了呀！我想说，我靠，我快点爆胎吧，对吧？我那天说，我想我的内心的 OS 就是啊，我要是现在爆胎，我可能就能休息了。我想完这个念头过了五分钟之后，我就爆胎了。
那其实你更我觉得你更熟练了，团队仍然可以起到一个冥想的作用。我觉得我很多思维去想事情啊，都是这样子。其实和一个人骑和团队骑并没有特别大的
因为我有的时候，比如说，而且就还有一点就是说我。有的时候骑得快，有的时候可能就是想荡一荡，或者今天正好就停下来了。我可能比较随意，因为我可能没有对就是自己的匀速有个多高的要求。那还有就是我自己做了一张歌单，就是100公里，我就会听。然后，我就挺享受这个过程，特别是就是最近几次我开始实行就是每周日的早上100公里，就95公里吧，其实这样的一个循环之后，我就开始。享受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是我之前从来没有过的。
哎，这个我们有点跳跃了，因为我本来想一遍进阶到
我的进阶就是从35公里直接来到了100公里。
我觉得可以从零直接到100公里，也不需要停留在35公里的那个过程。不，只是我没有办法理解的那个，就是每次经常骑个35公里带给你的，除了冥想之外。快乐的点在怎么让你可以去持续去做这样一件事情，
持续去35公里吗？
对的，因为我觉得为什么我提这个问题，因为我觉得一个人他对这个东西投入更大，因为你有更多付出，你就越会有坚持，对吧？你很喜欢你女朋友各种，你就会投入，反而会越大，一回事情，就可能在一个浅投入的时候是让人非常容易，在我的理解里就是它是个非常让人就随意会放弃的，就可能你碰到了什么其他事情，那今天就不骑了吧，或者什么，就是这种浅的投入怎么让你能够持续更长时间？
这个跟就是其实生活里面有关系的，因为我想通过一件事情去适当的规律我的生活，也就是你每周这是一个必要去完成的工作。比如说我有一阵子就是不怎么运动，特别新冠之后你就不怎么运动，然后因为还害怕嘛，那段时间传得很厉害，说心肌炎之类的。那我想再恢复到就是一个正常运动状态上有点难，我又不喜欢跑步，就比方说你知道，如果你要我跑步跑2公里，我基本就觉得我要死了。就是以前有人骗我说你跑完1公里你就会开始分泌多巴胺，你就很开心。我说我不好意思，我从来没有感受过这件事情，反而是在骑车我是能感受到这个东西的。所以那我想说那不如你就继续骑呗，你就是慢慢来吧。反正我骑车我没有目的，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我不会说我要让我的巡航到30以上，或者说我要怎么样，我就是今天就是骑车呀，我又不怕丢人，我就是开心就好了嘛，就是我骑出去不是为了别的，我就是想通过这件事情去适当的规律一下我的生活。给自己就是你每个星期有一个固定的任务要去完成，因为我们总归是要锻炼的。那我就出去，我又能想事情又开心，它又是一个固定的时长，那多好啊，这个运动。我不用比如说我开个车去健身房，然后在那边跑一会儿，去游个泳，然后再开车回去。我开车回去来回都1个小时了，我何必呢？
这个我有一点明白，因为这我明白了，我觉得这个和我骑个100多公里可能是一回事情，只是它只是个长度上的一个区别。我觉得多数人，他真的骑，当然速度是可以给人带来快乐的，对吧？你开车很快也会带来快乐，但是他都没有一个我一定要骑到多快的一个追求。我觉得绝大多数人，因为你骑得快，你比赛能赢别人，毕竟是少数，特别像我这种啊，本来天分也不高，那我
所有人比你快，
对，所有人都比我快的，对，我骑快又骑不了。但对我来说，所需要快的，可能对速度唯一的一个追求是，因为你跟别人一块出去，所以你得跟得上别人，就是你不能比别人慢吧，你大家一块出去得一块回来吧，这是我可能对速度的 唯一的一个追求。
但我又比如说我那天我就有点担心说，哎呀，我就是拖慢了大部队的节奏，就是因为
所以就是这个问题嘛、嗯、就是我自己稍微练快一点只是为了这个诉求。
对对对对对、嗯、我想说比如说如果我下次去哦我100我能跟完，
嗯，
我也不追求就是说我能大家今天速度有提升对吧、
嗯、
我就是别让你们太扫兴
啊，
没有，有的时候会有这种感觉。
所以我以前对自己有一个定义，就是我知道这个人我不可能去比赛拿成绩的、
嗯、
那我训练是图什么
嗯、
啊，我说都说人家训练为了 train for race， 我是 train for train，、
嗯、
就是我周中的训练呢是为了周末呢跟人家骑的时候呢我还可以领领、
嗯、
啊，不要太丢脸，嗯、就这样子的开心程度比较高一点。另外呢还有个区别呢，就是我可能骑快一点的时候，我什么团体都可以去。
嗯，
就前两年我还稍微骑的比现在快。
嗯，
我觉得任何一个朋友我都可以约出门、
嗯嗯，
大不了慢一点的朋友我领，
嗯、
他比我快很多的他领、
嗯，
都可以。但现在呢？比前两年骑的少一点，骑的慢，那是有些特别快的朋友呢，我就没有办法跟他社交了，知道吗？
哦、
就这是个，
那你还是可以在巴黎 DB 把成绩提升了呀？
那不是，那是控制技术提高了。那然后买了 Pinot，
嗯，
100公里，我不知道这个感受上的一个区别。
我第一次觉得我要死了，但是你知道那天我们不是骑完，然后你们三个不是走了嘛？就其实我们下船。
嗯，
我们中间其实休息了三次，
嗯，
一次是补胎的时候，
嗯，
一次是中转站的时候，然后一次你就我们到小越南的时候，其实我已经跟不上了，
嗯，
我就是脚也麻了，然后我穿的那个飞贼的鞋子又窄嘛，然后脚也麻了，然后我就觉得不行了，跟不上，然后我们到船上又休息一次，
嗯，
船上休息下来头1公里还跟上了，然后又给拉开了，
嗯、
我看我的表就慢慢从就速度降到24了，我觉得我因为已经开始。就是腰也不舒服，浑身都不舒服。
嗯，
那我想说还是骑完后来跟打完招呼，跟拍完照片，我就今天发了那张照片啊。
嗯，
然后后来你们不是走了吗？
嗯，
啊、我那天
凑到100对吧？
对，我那天很贱，我就戴了副自己做的骑行眼镜，其实就是没有足够的路视啊，就是路上有点危险的。然后那我就在那个位置，余德耀门口，我在站了20分钟。
嗯，
站完20分钟，我想说，哎呀，我这都。表上都写92了，
嗯，
我难道不骑了吗？就是、
嗯、
如此接近100，我以后可能没有机会再骑到100。我说如此接近的一次你不骑吗？然后我就哗又出去骑，
嗯、
然后我就加满了100到家了。
哎，之前从来没有做过这件事情，是因为没有人带。
哎，没有想过这件事情，我干嘛要骑100？
那如果不是我问你说我们出去骑个100、
嗯，
你身边有个朋友做了这件事情，他说我们一起去做，你会去吗？
有可能，那他们我可能我说100我有点长，我说我要不半路来，
就是我你不太好意思拒绝的，
哎、
就不太好还价，我们能不能骑70？
我那天早上跟哈达说，我说哎呦出去，我说干今天担心要有点丢人怎么办？我说他说他们不会骑很快的吧？他们会让你的吧？然后我说最后回去，我说我的脚真的就是脚踏进浴缸的瞬间我就睡着了，
嗯，
然后我在浴缸里睡了2小时。洗完澡出来在床上又睡了2小时，
嗯，
而且那天最大的问题就是朋友们为什么周指导刚刚说那个车店要跟面包店开在一起，
嗯，
我那天没吃早饭，
嗯，
我想说我平时早上都是空腹有氧呀，对吧？
嗯、
这个不是减肥嘛？哇、哦，哪知道你空腹有氧去700公里，这简直是要了命了！
就是100这事情是我事先跟你说的呀，
我对
先给我们听众说一下，就是我认识莫之后，就正好约其他朋友去骑的时候，我就说，哎，要不要我明天骑100你来？然后这咱刚才说的故事是 base 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他就出现了。
然后我对100又没什么概念，对吧？我想说，哎，你们要是20、27的速度，大家路上聊聊天，那100可能也挨得过去吧。
嗯、
我哪知道，就是我们前50公里的速度是33啊。
嗯，也没有，也没有，表上没有这么多，表上没有这么多。
我因为我其实我看我表到33了，因为你知道我自己其实就不怎么到这个速度嘛，
嗯、
对吧？就是除非有个小下坡，哇，狂冲冲到还冲到50过呢。可是就是、
嗯、
对我来说，这是有一个飞跃台阶的，因为我觉得可能、
嗯。
还是就是可能我25岁的时候20岁的时候、
嗯、
哇这个没问题，就是一天顶得下来的，就是你身体素质在、
嗯、
基础在那里。啊我觉得现在来说，因为我又不是属于那种就是睡眠很规律的，我有时候熬夜的，然后我觉得我身体素质其实没有很好，然后所以我觉得那次我是有点紧张的，我担心就骑不下来。
嗯嗯嗯，那骑完之后呢，就这之后你就变成自己单独去骑这个距离，骑了很多次。
哎，你知道中间还有个过程，中间还有个过程好玩的。
嗯、
我想说，哎呀，100， 这个挑战有点大，我要不来个60。
嗯，
然后我就把我们那条数据那个数据导进了那个Garmin 的那个 Connect，
嗯，
大家看，哎，然后我就在上面啪啪啪画画路线，我想怎么删减这个路线
变成60，
对，变成60，好不容易变成60，一存到手机里啊，到码表上一看，怎么这个路线乱七八糟的，
嗯，
就是你知道 Garmin 就是改路线会出现这种问题的嘛。然后搞半天试了2次，然后我放弃了，我很生气，我就想说，
就干脆啊，多少骑多少吧。
对，我想说，那不就骑着看吧。然后骑着看，然后
但上次骑完你自己再骑，肯定还是能骑完。
不是的，中间其实我还有一次真的是骑了60，还有一次是骑了40。
嗯，
60那次呢，就是说我反向绕的，然后呢，
嗯、
我就是到那个明浦大桥，
嗯，
我就回来了，
嗯，
然后我最后10公里走的是龙雾路，
嗯，
夸这样回来，差不多70、嗯，我记得那条线路。
我再打岔几个前提，就是之所以骑那条100的线路，是因为我家经过那条线路比较近，所以我选了经过那条路的时候，我说，哎，你要不要一起来？然后没想到呢，他自己就只骑这一条线路。
对，我觉得就是说。比如说我最近，比如说我骑到我们进入村口的那个区域的时候，
嗯、
我就知道啊，30公里了。
哦，你已经是那条线路的 local legend 了，
然后再到第一个爆胎点啊，45公里，到第一个补给点50公里整。
嗯，
然后就基本上我就基本上已经熟悉了。
不，你知道这个对我来说不是第一个补给点，那天是完全因为你骑不动了，我在那里补给，然后这里变成了一个你的常规补给点了。
对，但我现在会给自己一个目标，就是说，哎，你今天到这里状态怎么样？可不可以不补给就直接走了？
嗯，
我就是会开始做一些这种类型的尝试
啊。当然，对有氧运动来说，不停脚能够尽量少些去持续去做，
嗯、
这个时间蛮重要的一
件事情。所以我这几次我就会试。但是上周我去骑的时候，我打塞尔达把腰打疼了，
嗯，
然后我又在那停了一会儿，对，我在那休息了一会儿，
嗯、
但到家基本上就没事儿，就活蹦乱跳的，已经没什么事儿了，
就已经不会再存在第一次一定要躺在浴缸里睡着那个问题了，对。
但主要的问题是我速度也没那么快，就是
我觉得已经很好了，因为那个弯很多，我看到你发微博说均速已经28.4，我都不确定我自己如果带这些弯，最后表上的速度是不是能做到这个一个人？
哦、是吗？
真的不一定的，我觉得，因为那个弯多，28.4，我觉得。
但是我要承认一件事情，我上渡轮的时候是把码表暂停的，
那也很快了，我觉得。
哦，是啊，
我觉得已经很好了，已经非常好一个人了。
因为我会自己经常，比如说它有一条林荫路特别美嘛，就是在马桥那边，
嗯，
然后我往前的时候，我有时候看表，哦，可能35、36，好一点能到36，然后风少就是在36，然后如果风很大，可能33左右。
你要知道，这已经跟你完全这里面的差别有多大，就是。可能你第一次跟我骑的时候，你在跟车的状态下，它速度只有25。
嗯，
你现在一个人骑，它在28。
嗯，
其实中间也只隔了短短的2个月。
其实没几次，
真的是没几次。
嗯、
所以我说，真的是一个人，你达到我这个，
是
就是我前面说，你达到我这个水平，就是一个月1000公里，你就可以达到我这水平。
但是你知道付出的代价，第一次我们说完就是回家狂睡嘛，对吧？
嗯、
第二次我到家，我又躺地上了，
嗯、
就是我第二次自己一个人骑完的时候躺在地上。然后发烧了，
嗯，
因为可能在地板上躺了太久，着凉了。然后哈娜在那儿一直在笑我，他说就是年大了，你就能不能对自己就是友善一点？对。然后后面几次，再有一次的时候，有一次特别惨，
嗯，
就是我下午出来骑的，因为早上、
嗯、啊下雨
天气不好，对对对，我说还好，我说那天没找你。然后我到家就是我最后10公里。就是落汤鸡，然后在那里就是又很冷，
嗯、
因为已经到下午天又开始暗了，然后到家，那次是挺惨的，然后那次就不看速度了，就到后来的意念就是能到家就行，
嗯，
再后来有一次骑完，哎，我都骑了挺多次100了，然后再骑完一次之后，我屁股疼了3天，
嗯，
就是酸嘛，然后到这一次，哎。真的就像你说，就是你只要持续的话，就是会好很多。
对啊，这个就是我一直可能跟别人说，就是你早上只是把它作为一个常规的运动，
嗯，
你不求我自己有多大进步，骑多少快的、
嗯，
其实就是一个早上出门骑个100公里，下午该干嘛干嘛，不影响你其他任何
对
生活的、
嗯，
因为它真的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而且我们那条线路。有一个朋友让我分享路数，一直我都不知道微博上怎么才能分享路数。就我有一个，因为我们那条线路上我就有一个让我比较担心的点，
狗的。
对，因为我小时候是被就是哈巴狗追过的，
嗯、
就是不是哈巴狗，对，两条跟我小的时候可能在我外婆的老房子那边，就两条跟我差不多大的狗在我后面追我，其实我对这个事儿有点阴影的。所以呢，我现在的骑行路线呢，就是到了那边之后，我们下了桥之后，我不掉头，我往前，
我知道可以绕过那个地方。
对对，我在市区里走一段之后，从明浦大桥再回到我们的那个、
嗯、
这个渡航那个渡口，再回到那个路线、
嗯、
我现在基本上是走的这条线路。
嗯
嗯，那我其实我这一路上没有任何事情担心，我其实骑的挺舒服的。然后我有的时候我以前骑的上气不接下气，对吗？我现在骑一会儿就我一看，哎，时间差不多了，我就打电话给汉娜说，哎，起床了没有？我说你可以开始做瑜伽了。
对啊，我是几次就可以有非常、嗯、就所以因为你那次骑，你第一次骑的时候有其他一个人，他也是个新手，但你看他就他其实也就骑了一个月而已、
嗯、
他完全跟上，其实你能够完全体会到真的一个月是可以做到这件事情的，
能跟上的。
嗯
嗯，而且哎，我刚才还想说有忘了，没事，待会想起来再讲。
所以我觉得这事情更多的可能就是有人推一把。
哦，我觉得还有一个事情，对，我刚刚想讲的就是你有一个中长期目标。
嗯，
比如说因为我的发小他想，他可能他们要举家移民了，
嗯，
他要去欧洲的一个小城市，
嗯，
那我们两个以后势必一起骑车的机会就少了嘛。那我说，那不如你走之前七月的时候，我们就把千岛湖还了、
嗯。
我说我们两个人去还，反正也不讲究速度，我们就是一天还完就行。
嗯，
然后我们俩现在就是为此各自在训练。我觉得说，
我不需要你完全可以完成啊，就没什么区别。130公里和
我还是有私心的，我是想在半路把他拉爆掉，因为他那个他长期在大理嘛，所以他的训练环境比我好。
嗯、
他在洱海，
哦，洱海一圈也是130
啊、所以他下来他虐我是有点、
嗯、
是有可能的。所以我，我毕竟人家是下山嘛，
嗯，
所以我们现在经常有工作，比如说他说他的计划就是每周一。有几天他可能去做一个45分钟的爬山，
嗯
嗯，然后他那个他肺稍微受过一
点，大理做不了45分钟的爬山，
他就住在苍山后面，
没有冬天山是封掉的，
哦，那不到
他可能骑20分钟就得到了封了路口就得下来了，就得掉头准备上去了。
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可能就是这段时间，所以我们的目标是放在就是七月看我们什么时候就找一个周末、
嗯、
他回上海的时候我们俩就去那边把他骑了。
我觉得可以玩大一点。
太湖吗？
对、啊，千岛湖太简单了。
因为千岛湖蛮美的。
如果是一个你们需要有个分别有仪式感的事情，
嗯、
我觉得千岛湖不够，真的。
因为我自己的计划，我想说他九月走嘛，
嗯，
我七月去一个千岛湖，如果喂我们觉得不错，
哦，
我八月再加一点，
太湖还是可以的，对吧？
嗯、啊，因为
你知道上海有个叫 Double Lake 的项目吗？所谓的 Double Lake 就是两湖，
嗯，
就是滴水湖和淀山湖，就是上海两头的湖，就是你同一天要把这两个湖给还了。
天哪，
那它就是个300公里，
哇
啊！对，绝大多数不管从家里到哪里出发，基本上就是个300公里的一个行程。
我的天，300公里，
嗯，这个是个我觉得上海车手的仪式感的事情。我做过一次，但他人家再叫我叫去，我没有去过。
因为他身体其实他以前开过刀，他身体没有很好，所以我觉得说我们两个主要因为都喜欢嘛，
嗯，
那不如就是好玩儿、
嗯，
倒也不是说这个事情要怎么样很有仪式感，但我觉得哎一起还完也是个好玩的事情。因为我们俩以前包括以前我们大学毕业的时候就一起去公路旅行，
嗯，
然后我们就去租了辆车，从北京租了辆车就去内蒙古玩去了，
嗯、
就刮绕了一大圈，然后路上还碰到这种路匪啊什么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就挺好玩的，
嗯
嗯，所以我觉得说那正好他要想进入人生下一个阶段之前，我们就还个呗。
嗯，
反正两个菜鸡互啄吧。
哦，可以更大一点。太湖一圈，如果东西山不进去绕的话，
嗯，
可能在230-240。东西山进去都绕到，可能在300出头一点点。
哦，
啊，
300可能就是
我告诉你，更有恐怖的是，我在 Strava 上看到有人端午节的，不，那个五一假期的时候，
嗯，
从上海出发还了太湖500多。均速34，表上均速30。
天哪，这是如何做到的？
太吓人了！他们三个人，我看到桥上真的太吓人。
我这个是铁腿吗？哇，这哪里都是铁的。
反正我认识绝大多数人不可能做到这件事。
因为我觉得，比如说100公里，它刚好是一个门槛。就是比如说我第一次骑完之后，你最直不拐的感受是我的腰带长了。
嗯。
所以我那天问你，跟我说你可以做一下保加利亚蹲，对吧？
嗯。
你说你可以适当做一下这个锻炼。因为我那天就是到后期的时候，完全就是因为腰疼的让我很难受了，所以我就没有办法骑快了，
嗯、
我没法使劲了、
嗯。
因为平时你毕竟不那么用得到这块肌肉嘛，那所以我觉得刚好这个地方，如果我第一次我就骑一个什么150，我觉得我已经那天腰可能，
但这个和强度也有关系啊。如果你强度更低的话，即使距离长，它不一定会发生这个问题。
嗯。
嗯，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可以，其实100是个挺好的距离，当一个尝试，你可能就知道你身体哪块地方力量不足。
嗯，啊，当然这个说到100这个问题，它原来的它应该叫做 centroid， 但 centroid 它原来指的是指100英里。
嗯，
啊，就是你
我那就160、
啊，就是这样一个距离，大概是一个你骑行能够，就是我刚才说的，你对于骑行有很。
嗯
认知了，
嗯，
然后你知道它是什么样的感觉了，你自己有更多的想象力，
嗯，
可以附在上面，
嗯，
就你可以去各种地方了，
嗯，
就是这是个，我觉得就是它是个入门的门槛，
嗯，
但我觉得100公里和160公里并没有多大的区别，
嗯，
它在耐力上可能就再多骑两三个小时嘛，
嗯，
其实一样都能完成，
嗯，
对，
因为到后面之后，因为我自己的一个直观的感受是，我每次，因为我现在比如说我每次出门，其实头两公里我会很慢，
嗯，
就热身。然后再骑，反而是可能过了10公里之后，就是人开始兴奋起来了。那，
嗯，
头2公里过后之后，每1公里都想说：“哎呀，我今天好像不太行了。”
嗯，
就会有这种感受。可是，
嗯，
哎，你刚好就是我
过了又好，
到了我的兴奋期了，
嗯，
就是到了10公里之后，哎，舒服啊，开心啊，
嗯，
就是
嗯。好，那如果你现在达到了这个，你觉得你给你身带来的最大的变化，或者就是感受上，
嗯，
就这个快乐和以前不一样了。
不一样，不一样，
嗯，
不一样，就是一个是，虚荣心啊，就我觉得做人大家坦诚一点都有虚荣心，
嗯，
哎，你朋友说啊，你可以骑100啊，我说对啊，100当然可以骑的了，对，就是，嗯，哎，就是他们会把你认为你是一个认真骑车的人，
嗯，
和我是业余兴趣爱好骑车，
嗯，
他可能稍微有一点区别，对于普通人来说啊，
嗯，
对于专业的人来说，我们这个。不能作为考量，
嗯，
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说，他们说啊，骑100公里就跟我当时是一样的，这是个天文数字，
啊。我插一个啊，就是为什么我觉得它反而不是一件恐怖的事情？是我之所以喜欢骑车，第一次的感觉是那时候是大学的时候，大家放假了，
嗯，
然后呢，我有个同学在海宁的同学，然后另外呢，我们同寝室的同学就约好说，哎，要不我们骑车去看他吧？11的时候，
嗯，
应该海宁大概是150公里骑到那里，
嗯，
但是呢，我们可能走错路绕了一下，当天反正骑了180公里骑到了那里，再休息了一天再骑回来的，
嗯，
所以我就觉得骑个100公里好像。哎，还能想象就比较容易想象，
嗯，
就没有来的这么恐怖那个感觉。
我是毫无概念的。你想说我以前的骑，
嗯，
你骑35公里，比如说我是骑到30渡口回，
嗯，
回来的。你现在如果我反向绕的话，按我以前的顺序，30才刚开始，哎，
嗯，
这就是只是到了我第一个 checkpoint。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个观念上其实差别挺大的。其实不是你身体不行，而是说你。不要对那个数字产生一个恐惧，
嗯，
然后顺带的你给自己设定一个中长期目标，其实慢慢是可以适应这个东西的，而且身体一旦适应了这个节奏之后，还是挺舒服的。
嗯，那除了虚荣心之外，
嗯
嗯，
很明显的一点啊，还有一个很好的好处啊，就是我晚上零食照吃，
嗯，
我爱吃啥吃啥，我没有什么限制，
嗯，
因为我就想我每周日早上有个4.5个小时的有氧，我担什么心呢？
嗯，差不多2000卡。
对，
2000卡的概念是什么？就是你本来吃7天的饭，
嗯，
你可以吃8天的。
我2700卡。
嗯，
他写
啊，对，有可能，有可能。嗯，
然后我比如说我还会比如说我上班嘛，我上班每天来回单程9公里。
嗯，
那我每天就是来回就有个20公里。
嗯，
那有昨天下雨没骑，平时我都会骑。
嗯，那又有个400卡在这里，
啊。对，所以我就觉得说哦。其实因为这个事情，你想上下班又不耽误你，对吧？
嗯，
你平时回家该打游戏打游戏，该做东西做东西，
嗯，
比如说完全不耽误你，
嗯，
但是你又锻炼了。这个骑行就是骑行为最大的优势，谁也满足不了这个事情。
嗯，这也是我觉得为什么鼓励别人去骑个100，就是我刚才我前面说的，
嗯，
30啊或者什么，是你很容易可能放弃的。
嗯，
你真的跨过了那个坎，
嗯，
它就会变成你一个终身的一个爱好
啊，就不一样了，
就不一样。它就我觉得它会持续的。就他一旦打开了另外一个世界，他的可能性就大多了。
嗯，
我今天的700，我就可以去任何地方骑100公里、100公里以上、200公里，就完全 OK。你不觉得它是件恐怖的事情？
嗯，
就比如说人家觉得，哎，你要去骑个上海什么，骑到拉萨，就是人家觉得那恐怖，是甚至我们微博上，哎，你骑完，这是我个平时常规的，对我来说，它不是一个从难度上来说它不存在，
嗯，
对吧？
嗯，
只是说从心态上你要去完成那个事情，
嗯，而路上有很多不确定因素。
对啊，但是你至少。你内心确定我是可以做这件事情，
嗯，
那你的可能性就一下子被打开，
嗯，
非常的多。
我记得你最好玩的一个事情就是，你说我骑了这几天，我没人说我胖了，
知道了，真的， 怕自己吃少吃多。
我现在理解，我是真的不能吃少的，吃少了之后感觉很明显的。
嗯嗯，对啊，
特别骑车之前，
对啊对啊。
所以比如说我现在星期六晚上，
嗯，
我一定就吃顿好的，
嗯，
吃饱，然后甚至还点个主食，
嗯，
吃好了，星期天早上我就一般回家的路上，星期六晚上回家路过罗森就买一袋面包，
嗯，
然后星期天早上慌慌面包塞好，
嗯，
就出门了，
嗯。对，其实是吃纤维越少，让它消化越简单的碳水是最快能够提供给你第二天的能量的这样一件事情。啊、
嗯
嗯那不是除了吃之外呢，心情上呢？
心情上啊，心情上我觉得就是，其实三十公里对你的影响是挺多的。你看这个，看那个，三十公里离家的这个范围距离，也就是十五公里的直线距离。
嗯。嗯
我到任何一个地方我都可以打个货拉拉就回家了。
嗯，
可是当你今天出去你骑到五十公里的时候，就比如说我那天骑到五十公里之后，我看哇怎么开始刮风准备要下雨的时候，我没有选择的。
嗯，
你除了加快一点速度以外你别无选择。
嗯，
就是那他就相当于在心理上帮我把这段时间锁住了。
嗯，
那比如说像我们有一段路线不是骑在江边的嘛，
嗯，
骑在江边的时候那你就看这个鸟飞过来，
嗯，
对吧，这个鱼飞过去，还有个鸟跟你平行的，
嗯，
对吧，
嗯，
你就想事情很开心的，
嗯，
然后就想说哎这个事情可以怎么弄一下那个，然后比如说因为我而且我有一天还跟你说，我说哎我早上给3D打印机发了个任务我出门了，
嗯，
回家刚好打好，你说这事情多开心，就是完全没有浪费，就是觉得赚到。
这是我第一次跟你说，我说哎你看到我们骑的那条路线有鸟啊有树啊风景多好，你说我骑的太累了完全没顾上。
我没有看到任何东西，我就看到前面有个人，他的衣服他你的那个骑行的薄外套嘛在后面抖，除此以外我看不见任何东西。
但当你更适应了，你觉得它是件很轻松，开心的，
舒服的。特别我这次因为换了28的胎，哦，我觉得很舒服，就是，过弯啊什么都会舒服的，包括对碰到烂路的时候，都蛮好。因为我又不追求什么那种极致的，就是效率，对吧？
嗯，
就是我今天骑完，哎，我今天又给自己发了个奖章，又骑完100。
但。我觉得你还有很多骑行的快乐，你到现在都一般老是骑同一条线路，你还是有很多快乐没有体会到。
因为有的时候你进入这种状态之后，你就想说哦，就因为我对我来说骑行是一个我很开心的事情。
嗯，
可是同时因为我有很多兴趣爱好，包括我自己有一些艺术项目在做的时候，
嗯，
其实我没有办法分很多精力给他。那
就我情愿用个最简单的方式，
对，我用最最简单的办法，哪怕我今天都不用看导航了，我。就是把它走完，我觉得也挺好的。所以，
嗯，
但是我接下来我是打算去太府河转一转了。
我觉得也是，就是他刚开，他可能正好是一个骑行刚入门，就这个线路我觉得挺喜欢的，我就一直骑，
嗯，
一直骑，一直骑。
因为有一个什么，就是说有一个预期，因为我刚来我们聊之前，我就说我是个很怕死的人，
嗯，
所以我知道路上有些什么情况，
嗯，
那跟我今天去骑一条新的线路的时候你耗费的体力是不一样的，
嗯，
所以我就会知道说哦，这里慢一点，然后这条路没问题了，
嗯，
你可以快一点，就是或者哎，这个地方你就发觉今天的控车好像好一点了，我今天赶走就是减速带跟马路牙子中间的这个位置了，
嗯，
那你们是就很快的过去对吧，
嗯，
我每次到那里都捏下刹车，嗯，就再过去，
嗯，
那今天哦稍微快一点，你都只因为你一直有对比，
嗯，
所以你每次骑到这条路上的时候都会有一个改变，那对我来说每次去骑其实都新的。然后你想说我一次大天大阳光天，然后上周是一个阴天，然后有雨天，你每次去季节也不一样，特别你一开始就是进入那个田野，我这周去田野的时候简直把我熏死了，因为他们开始施肥了，
嗯，
然后但是你又骑到墓园那里的时候就很漂亮，就是，
嗯，
那
你已经对这条线路上有每一个清晰的区块化，CP 点一，田野墓园补给站一补给站，
那我现在就是因为我基本到这儿呢我就知道我骑了多少了，就现在能养成这个习惯
啊，我觉得这个已经比我熟练非常的多了。哎，但往后呢你觉得你想去哪里骑啊或者什么，
我其实比如说哎，你们之前有说一条那个富士山那个线路，哇我说哇这个好想去啊，就是，
嗯，
我觉得这是个很诱人的一个活动嘛，
说到这个事情我机票还没有买，下个礼拜要走的接着交上去了，机票还没有，
对，我觉得这个很好，我其实挺想去参加这种活动的，因为我现在工作的关系就是我很多事儿我做不了，但是 毕竟我也没有给我的工作再留很多时间，所以就是我想说当我又回到开始要自己做东西的时候，那他我就有更多的自由，就带自行车出去转。比如说包括这次我也是想试一下，就是我把公车，因为我不想把它装在顶上，我有心疼车了，我就是万一就是被对吧虫子撞了，
一台车本来就没必要，
对，那我就想说我们这次去也是两台嘛，所以我就在想说我后面自己找个木条，然后上面设计几个卡口，然后把我们两个的桶轴摁在上面，那我这样车子推进去好像距离是够的，那我打算就这次这样带过去试试看，如果可以的话，那就意味着我只要车子开到的地方我都能去骑车。
对啊，甚至不把飞机啊什么没有
对
东西可以阻拦。
飞机最大的问题是那个包。
其实它是个很简单的事情，
你平时没地方放。
我放在我家床底下。
哦，
我真的是放在床底下。
我床底下现在放着我的画。
所以我的概念里面就是，我人家装车包里面很多箱子啊，那种大的，我一直的概念里面就是，装车包的诉求一定是要你装卸最简单，这样子就不会阻止你出去。你今天觉得，因为我知道我自己的装车包，我十分钟就可以把车装好，拿出来只要十分钟。
你上次漏带了个什么东西？
我放在包里了，因为对吧？
对，
那个是因为突有，因为我包那个习惯性是里面有一套东西放在里面，甚至有个打气筒放在里面。那一次是因为去欧洲，打气筒有别人带了，或各种，反正这装备里面有点不一样，可能就会打破了那个。
我觉得我们很喜欢看这种。
但是就是包就是越简单越
是
说，如果是十分钟的话，
是的，
他不会阻止我。
嗯，
我就很容易。以前我经常出差的时候，把车带上，
嗯，
我多半天时间，我对那个城市的线路就会有更深的，
哦，
对那个城市会有更深的。
我完全同意，我觉得有的时候你如果把这个事情搞得太严肃，但仪式感是一个好玩的事情，对吧？那过于仪式感，过于复杂的时候，就是无形中增加了你每次出门的这种困难程度，
对啊，成本。
比如说像我之前，我大 C 没有装在骑行台上的时候，我有
你就不大会骑行台，对吧？
对，然后我而且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我可能平时除了我就把 Pina 定义为一台长距离车，然后大 C 我有上班我就骑大 C 去，然后对，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不会就是会有点省着用，就反而现在反正就这一台跑得快的在外面，
就是这样的一个事。我之所以这两年骑车少，其实我跟他有一个触到你的那个点，其实它的原因很简单，有可能，以前我可能周中都是在骑行台上的，我周中可能有三天会在骑行台上，三到四天。后来呢，那中间有一段时间 Swift 中国的账号老是登不上去，就每次登录花了十几二十分钟，
就不想玩了，
我就不想玩了，然后中间就真的就骑行台我就不碰了，你刚才碰到那，我把我的骑行台给了他，然后我家里就没有骑行台了，所以我周中就变成不骑车，就比原来骑得慢了，就这么一个小的一个成本的增加。
我上骑行台，我上骑行台，因为用手机连嘛，对吧？手机往旁边一放，往前面放个 iPad， 我根本不干，我不管我开骑什么速度，我就是看片儿。
对啊，对啊，对啊，其实本来就是，我本来可能就是程序设好，我看个片啊，就这么一回事。我每天早上，我已经每天经常是早上上班前一个骑行台。
哇
啊，我可以是十点钟或者十点半到办公室的。所以前面有个镜头完全不45分钟到一个小时完全是 OK 的，这是效率最高的。
你一般几点钟起床？
七点左右。
好早，
七点多一点点，对，
七点我还在苏州回来的路上。
所以啊，就是最近我都想在家里重新放一个镜头，不然实在人就太懒了，就他一定要是个最简单的方式，那台车，
就是，
而且那台车虽然我家里放不了两台车，可能有其他车我就放办公室啊什么的，但是周中那台车是一直在骑台上的，所以你不需要考虑，我甚至鞋子都在上面，就是我是脚套出来，不是鞋子，
哦，是这样子的，
我甚至鞋子都在上面，旁边的 iPad 那个 iPad 一直就放在边上，那我就最容易的就是上车，裤子一套，我也不穿衣服的，对吧？裤子一套，电风扇一开，那个程序一开，我就可以骑了。
我以前记得我在好像在那个迪卡侬买过那种骑行内裤，就是它带垫子的，可是它只有下半截，我在家上骑行台我就穿那个。
我有很多老的裤子，可能不会再穿出去了，就在骑行台用就好了。
其实蛮方便的。
对啊，其实太多了呀。
然后我是上去，那我觉得骑行台有的时候稍微实话讲就是有点无聊的。
但我看电视吧。
然后，所以呢，我有的时候就是
我几乎所有的美剧都是在骑行台上看。
我就半小时，我就想说，因为你一般有氧你就坐半小时嘛，我觉得也挺好的。
我可以做到四，就是正好一集电视的那个时间，正好
差不多。
对，就算你半小时也可以做到一集电视时间，你可能换衣服啊什么就可以把它开始打开开始看。就是我的经验，正好差不多下来擦擦汗吃点东西，一集正好看完。
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我觉得这样也挺好。我不要有的时候抖音上面你会看到，比如说有些朋友他们可能一集两个小时、三个小时，哇，厉害。
啊、哦，我在秦台做过 V Everesting， 就是8848十，
哦，我看你，
我记得十三个小时秦台，
天哪，
很傻的事情，
这只能竖大拇指，就是我做不到。
其实你真的做了，我觉得也还好，真的真的真的是个，这就像你骑100公里说你原来做不到，一样，就是迈出那一小步。
但是比如说我有一个想法，就是说，其实我的想法有点接近于你刚刚说那个100英里这个概念，就是说。我其实对自己的需求就是说，我也不要涨到200或200以上，
因为那个很花时间，最主要是不是你完不成。
对，对我来说，就是我就维持在这个范围里面，我也不想变得很 pro， 比如说就是能骑多快，或者说怎么样。我觉得这件事情让我能够获得这份快乐，在目前我的生活状态里面
是符合现代生活的。
对对对，就是够了。然后你开心就好了。
对，100英里可能对一个小白用户、新用户来说，其实第一次，就像我说，我第一次就骑了180公里、就是一个你花一整天的时间的事情。
是的。
你对一个更多骑两次就是花半天时间的事情，这是个符合现代生活的。
是的。我现在比如说我因为现在天热了嘛，所以早个一个小时出门，那我差不多11点半就差不多到家了，其实挺好。
对啊。好的，我们还有什么要说的吗？来，我有个可能框大一点的问题，对自行车运动的认识，或者对自行车这些项目，其实我一开始就提了这个问题，但是好像聊开了。
对自行车运动的认知吗？从你这里来的呀？最早你想只知道那个。
你觉得它是个什么？在你那脑子它是个什么概念？或者
你指的概念，比如说是，
它是个休闲的项目，它是一个专业性的运动，
它是一个有门槛的，但是是有趣的比赛。
嗯，
比如说如果当我今天看懂自行车的一些规则，以及他们的一些战术之后，我觉得它跟 F1 一样好玩。你想很多
我不单单说 Pro 的精英的这些比赛，就是你对整个自行车它作为一项运动或者是作为休闲，它是
我觉得
有可能你已经刚才所有的话术里面已经把它展开讲完了。
我觉得它属于一种生活方式，就它就是你生活方式里一个东西，就是对于如果你不喜欢跑步的人来说，或者你不想花太多路在去怎么说运动的路上的时候，那这个选择真是太好了。就随骑就跟你在家骑行台一样的，随骑随停，对吧？你今天出门戴上耳机，打开我们播客，完了骑完两个小时之后，你正好听完，那多好啊！这再完美不过的一个运动，没有丝毫的浪费。
但是我其实是一个 anti 反生活方式的，就我不大喜欢把任何一个东西叫做生活方式。这也是为什么我刚才说我喜欢 Rafa。有一次 Rafa， 我那天发在朋友圈的 Rafa 一个广告上面，他写的是 just a hobby。
是，就对生活方式这个词，我得说实话有点
不，我不是对你那个那个有任何，只是大家的一个理解上的。
他就是
我你的那个描述，我觉得是 OK 的。
对，他那个词有一点就比如说，如今我们说到当我们说到网红的时候，
只是如今把生活方式这个
对
概念说的反而有点烂了，
用多了，对，就是是的。但是它成为你一周生活，我们如果按一周来记录生活的话，它就是你一周生活里的一个固定项目。然后你只要每次完成这个东西呢，你能找回一点自己的节奏感。因为我觉得现在当下社会来说，正能量、负能量或者乱七八糟的声音都太多了。你需要有一个垃圾时间。就比如说我跟我女朋友说过一个事情，我们就有聊过一个事情，就是她每周可能有几天她是要回去的。因为我们需要给彼此一个安静的时候。我今天回到家我什么话都不讲了，我可以有权利选择我要做任何一件事情，哪怕我就是躺在地上，对吧？可是这个就是我自己清到脑中垃圾的时间。那骑车一样的，它除了清到这个东西以外，它给你在物理上面或者现实层面上最好的一个事情，就是你会感觉平时身体是有精神。比如说我同事看到我，他说我有个北京同事最近来出差，他说哎，感觉你整个人的状态有在往，
但我觉得你瘦的
对，然后他说感觉你 fit 了，因为我说我体重没怎么减，但是他说感觉
体型变化了，
对对 对，我觉得其实哎这个多好啊，就好像都是好处。然后你 隔一阵子，比如说你隔一阵子，哎呀，最近骑行动力不是很强了，那看看有什么衣服，一买，哇，又回来了，对吧？
嗯
嗯。然后比如说，我为了骑车，我也去配了带散光的隐形眼镜，
嗯，
所以我现在也可以戴上我觉得好看一点的风镜了，
嗯，
就是。因为比如说我以前你只近视眼很麻烦嘛，试过各种方案，我还买了那个 Jabrake 的那个 Oakley 那个 Jabrake， 然后是带度数的，我的天哪，那个戴上去我整个就
晕了，对吧？
晕了，你就感觉自己的手大概有两米长，然后你就完全丧失了对距离的判断，所以那副眼镜花了很多的钱，然后只用过一次，再不敢用了。
它其实是没有做好，
哦，是啊，
嗯，因为很多做眼镜不够专，因为可能通过这就渠道中间隔了一层一层，到最后我们不能把这个做得非常，所以最近宝岛眼镜，我们客户也不是广告，就是他们就是眼镜的品牌自己来去做这件事情，给你更专一点的验光，能够让你运动的时候，这个能够让你和平时看到尽量去。
我后面几次跟你骑，我戴的那副是 Lindberg 的 ，Lindberg 早期的一个型号，现在停产了。它那个就是带风镜一点点挡片的。
嗯，
其实那个对我们这种速度来说，其实已经够了。
嗯，我也不觉得是它需要一个很大的一个视野的。
对，然后它又有一个就是变色。其实变色挺好的，我 Rafa 的眼镜不变色，我那天阴天骑出去一直不开太阳，就搞得我就看什么东西都暗了一档。其实也不是很好，我觉得变色眼镜也是个很有用的事情。
对，我也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他可能只会买一副两副眼镜的情况下，变色是个非常有用的。
而且我也不会带着镜片一直换。
对啊，对啊，这镜片换这种就和折叠车，其实很多人不折一样感觉，对吧？
对，
真的觉得有些功能你不会用到只是放在那里好玩而已。
对
啊。好吧，那我们今天就聊这么多。这个
哇，
一小时五十分，还好。你是不是你们的那个鱼的选基本上也是这个时长
啊？对，差不多
啊，那也可以。那我可以不剪，直接放出来。好了，观众朋友们，下次还想听谁来做客，可以给我们提出来。但是我不一定请得到，这猫的能量比我强，所以他会帮我请一下。
我们把那个，我们把肖莫拉过来，然后听肖莫打呼的声音。
哦，我本来有之前我们刚才提到说一个问题，说熊小莫这样的人为什么他不骑自行车？我们可不可以聊聊这个话题？
他骑自行车，其实我要帮他讲一句，就是我刚刚跟你说嘛，他之前自己一个人扛着辆小轮车，去诺曼底。然后在诺曼底的乡间就在那儿骑，然后挨家挨户的敲门要水喝。我觉得这个故事其实很好玩，他是个很神奇的人。我觉得有机会让他来分享一下这段故事。他讲过几次，我就是每次听都觉得很好笑。就他怎么会有这样胆量呢？就是他有的时候就是说，他明明这个发音他也不标准的，他是敢讲。
嗯，
比如说他就敢跟人讲法语要什么东西。
嗯
啊，就他可能就是突然就是看了本书，或者就是网上听了一下发音，哦，大概是这样，他就讲。他。
给比划吧，要水这个事情还挺好比划的，我觉得。
嗯，
好的，好的，好的，好，
谢谢大家，
那就这样，
嗯，
拜拜，拜拜，
拜拜。